鲁尼赫，那个还有一些后面的没有学完，有一些老师的问答，这个我也没有仔细看看吧。拈来天下愚人看，这是咱们昨天学的那个闭言录的最后，那个雪窦颂，就是到底谁瞎呀谁瞎呀，就是拈来给大家看看到底谁瞎，看看是谁瞎，就是是那儿，就是这个原话是这么写的，我看看啊。又到谁瞎汉，且道是兵家瞎，是主家瞎，还是宾主一时瞎？拈来天下愚人看，此是活处。这个丁宁师兄就问，这都是老师兄了，以前论坛上的老师兄，此是活处，此话怎讲？此话怎讲？你来回答谁瞎汉，且道是宾是主是宾，是这个僧人瞎呀，还是木舟瞎呀，还是僧人和木舟都是一时瞎呀？答不出来就死在这儿了，就是谁瞎汉的下一句应该是答案。谁瞎汉呀？让大家看一看，此中得活。上一句拈来，两手剖空的这个剖就是两手的拿托着的是一团空，两手薄空。我觉得有需要学习的就看吧。这个是心灵，心灵应该是现在的王宗，现在的青岛的王宗。这略虚头汗，这第一招看下面还是不明白。王宗的意思是木舟和尚问他，不是心灵师兄的意思是木舟和尚问，就是我被你一喝，他就就是他再喝了，然后木舟就说你三喝四喝以后做陌生，这个僧人就不吭声了。结果心灵师兄的意思说，这个僧人不吭声不是好事吗？言语道断不利言语啊，怎么说他是瞎呢？老师就说，仁者见仁，仁者见智，但是别说这个，切莫道这僧皮下无血。什么叫说这个僧皮下无血？就是这个僧不是一点都不明白，他还是有血有肉的。有血就是皮下有血，就是这个僧不是个死人，不是个死僧，死僧又是一点都不透的，一点都不透脱的，这种叫做死的。皮下切莫道这僧皮下无血的意思就是这僧还是有点活气，就是他还是有点灵活性的，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瞎汉、就是老师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皮下无血，皮下有血。十八者惧这句话就是出在了那个人点这个僧人上。这个临济道，我闻汝等总学我赫，我且问尔。这个，所以这个，雪窦颂道，作者之机变。这僧虽然被木舟说，他却有机变处。且到什么处？这是这僧机变处。入门智禅时点这僧云：十法者惧。就是说这个僧人呢、虽然他收拾不住木舟，他被木舟给收拾了，但是这个僧人他也有他的转处，他也有他的转处。他前面毕竟有两赫呀，这就是他的转处。但是他第三处他没转过来。如果这个木舟要问他，三鹤四鹤后做陌生，这个入门智禅师就带这个僧人答了，应该十法者惧，你应该回木舟一句，十法者惧是这么来的。老师这个地方就说了，有言处无言则废，就是作者之机变，这聊天是十法者惧，对，作者之机变。这僧虽然被木舟说，他却有时机变处，且到什么处是这僧时机变处？点这僧云：若论战，就是这是指的。所谓时法者，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能转身的，就指举着便知落处的明眼人。什么处是这僧机变处？就是要点出啊，他要能转呢、这个僧转了两转，喝了两喝，第三下就被木舟给弄过来了，所以他要带这个僧人回一句，这就是要点出这第三个地方，他要这么回，不就转过来了吗？怎么转呢？怎么带这个僧人转呢？你直接的说你就处了，不说又背了，如何是好？所以说句就是说，木舟老和尚啊，你说话你要知道，你要有敬畏心啊，你就说喝了你还不知道敬畏吗？就是十法者惧。你要知道这个地方触碰不得，这个直达则触，不达则背是什么意思呢？ 直达则处，不达则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禅宗的套路里面用的比较多，但是咱别当成是他禅宗的套路，但是一般学禅宗的人都知道这句话。什么叫做直达？比如说这个不是有一个公案吗？就是那个百丈禅师下面的话，他要出一个弟子去那个筑西尾山，当时百丈就拿出来了一个瓶子。拿出来的瓶子就是那个供佛的那个瓶子，观世音菩萨那个净瓶，拿了那个瓶子，然后就搁到那儿了。那个首座就是首座不服，首座说为什么去让尾山去当方丈，去当住持？就是我在这当了这么多年的首座，为什么我不应该去当住持呢？然后那个百丈就拿了个净瓶说，就是不得说他是净瓶，他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你说他是净瓶，你不就起心动念了吗？你不就着当了吗？你不着他，你怎么说他是净瓶啊？说这个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是什么？不得说他是鼠标。你说他是鼠标，你就着了。你说他是鼠标，你说不是这个大美女是大美女还是不是大美女？你就这样一说，大家就害怕了，一个意思。所以说你这叫触着，就是直达就触了，就碰了，就触了，就犯触了。还有一个，你说大美女的不好听的，就说那个花生，这花生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我好吃，完了贪。你说不好吃，你这味觉是不是舌头有毛病啊？嗯，所以说你要是直接答好吃，那就是触了；你要是不回答，你说的不好吃或者我不知道，那就背了。就是人家问你的，你明明不回答，你没有眼呢，还是怎么回事啊？他明明是个净瓶，你又说不是。所以当时的时候，百丈就是拿了个净瓶，就搁在首座那儿，就说你这个净瓶，你不能换作是净瓶，换作净瓶他就触了。但是呢，就是说它是什么？他是什么？这个首座就答了一句，首座说：“这个，那你也不能不换作他是净瓶啊，这就背了，就是你不能不换作他是净瓶，你就是你怎么办呢？你不换作他是净瓶，他又是什么东西？他明明是个净瓶啊，但是你说净瓶他就吐了，那咋办呢？那你只好说他是净瓶。”首座就这么说了一句，这就叫做就是这个直达则处，不达则废啊，就是你怎么说都不行。你说他好看吧，不好；你说他不好看吧，他明明大家都说他好看，你到你这就不好看了。他明明都说他好吃，到你这就不好吃了。嗯，所以说你说他废，你就不能是个土木石头，但是你也不能够成一个凡夫。嗯，说他好吃的是土凡夫，说他是不好吃的是土木石头，这两个就是，这就是直达则处，就是最简单的禅宗验人的一个方法，问你是什么，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不过就怕你们学的有套路。当时的时候，百丈就问尾山，问那个首座，你说这个净瓶不能说它是净瓶，它是什么？首座说，哎呀，那你也不能不换的，你只能换作它是净瓶，我们不得不换作它是净瓶。然后百丈就说，你看，我就说你当不了这个方丈，你不相信。这时候尾山就从旁边过来了，然后百丈就笑过来了。百丈说，这个东西不能换作是净瓶，它是什么呀？尾山咣当一脚把这个净瓶踢了走了。百丈说，你看看，我就说他能做方丈吗？这就是说不触也不触，也不触也不背，这应该怎么回答？就是说三赫四赫后除习气吗？三赫四赫后做就是明心见性了吗？这都不对呀。三赫四赫以后就成佛了吗？你要是直接的回答，就是这个触了，就触着了，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就明明无佛可成，明明没有明心性可见，所以你直接回答你就触了。三个以后做陌生，你要是真的有以后的话，这就触了。你要说没个以后吧，明明跟以前有区别，那这个时候怎么答？三个四个以后做陌生，这个僧人就在这儿就愣在这儿了，所以这个。这时候这个路就叫路门禅师吧，他就站出来点了，他说十法者惧，你要是真明是个明白人啊，你在这儿你应该有所畏惧，你就别往下说了。他就这样警告悟者，你警告一下就行了嘛。嗯，这就是说直达则处，不达则背，该如何是好啊？丁宁说苍天苍天。嗯，这个公案里面大约就是这些了。我们看下一则吧。黄波只是无师，这个是这个佛果圆悟琴写圆悟禅师闭言录第二。谁是云，佛祖大机权归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等闲一言一句惊动群众，一击一静打锁敲家， 皆向上，即提向上事，且到什么人曾那么来，还知有落，还有知落处吗？是举看。上一个讲的是转处，有转处，这一个讲的是说的是什么呢？佛祖大机全归掌握，就是他一个人就是政令全提，他这个在他这个地方上政令全提，政令全提就是在他这儿，就是就昨天说的吧，就是对对对，向上向下的那个，就是对这个权规掌握的类似，对，有点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在他这儿，他用的就是拿，让他拿捏的死死的，佛法被他拿捏的死死的，就是这样的，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叫佛祖大机权规掌握，就是他这里没有东西，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活泼，这个时候他就全部掌握了这个机用，全部掌握了机用，且上一则公案重点是说你该变化的时候你得转。这一段说的这则公案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掌握的就是全部大机全体大用。嗯，大概说的是这个意思。嗯。佛祖大机全归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既然这个佛祖大机全归掌握了，那还有什么生，还有什么死啊，生死就全在他的把握之内了，全在他的指呼之内了。他随便说一句那就是惊天动地的，那就了不得的，就了不得的，他随便的、就是说一句，那就是比惊天动地的了。嗯，还有那个一机一静，一机一静就是说的这个一个转变呢，一个问答呀，一个对话呀，就是这就叫做一机一静，就是碰到了一个什么什么小问题啊，碰到了一个小的这样一个应对关系，这样的一个警戒，就一机一静。就是他随便说点什么，这些话都是顶天立地的，都是特别震撼人心的。然后呢，他就是随时随便的接人待物，他都是能够就是打锁敲枷。就是我们学人啊，身上都是捆着重重的枷锁，捆捆的枷锁，所以他一击一进都是敲打你这个枷锁，要把你这个枷锁给敲打，至少给他敲打松动。他随便的就是做点什么，都是敲打你那个枷锁的。这就是说禅师，就这么说吧，这句话就是禅师。他就是吃喝动用，然后开口举手投足，这个开口言语全是那个能够让你开悟的机缘，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种的人他是接的是什么，接的就是那个上上级，接的是上级，就接那人，就是那种的人，就是那种俊俏的人才能给他接啊，因为他是就是这么说吧，高手接高手吧，就是意思是这个意思。接上上级，提向上事，我们经常说向上一着千乘不传，你看他扭头就说提向上事，就是向上这个他能给你提携。什么人是这样的人呢？这人可厉害了。什么人是这样的呀？这人还有没有落的地方啊？他有没有落啊？有没有像昨天说的易堕呀、渗漏啊？有没有落处啊？他有没有就是那个和第一义相违背的地方、值得检点的地方啊？他有没有这个地方啊？有没有漏斗的地方啊？是举看。我觉得这个公案最精彩的并不是黄渤说的，因为黄渤的这个示众，他在那个黄渤的那个五灯会员的语录里面，你不是特别的一下子能够挑得出来，因为他不是对话，对话才好玩啊，对话的就是双方打仗，然后你在这看啊，那可精彩了，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上牛，一会儿上兵器，一会儿上那个飞刀，看得可精彩。你这个就是完全是就是这个他的开示里面有那么一段，中间有一个僧人问，结果被闭眼圆悟克勤和那个雪窦啊给他截出来了，就这一点就好玩。一般的你看那个五灯会员的黄渤禅师还不大容易这一块是最精彩的，不大容易就是觉得这一块是最精彩的，一般都觉得别的对话精彩。这一段实际上是从黄渤的开示里面截取出来的一些。黄渤示众云：汝等诸人尽是闯九遭汉，那么行脚何处有今日？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吗？时有僧出云：只如住方宽土领众，又作陌生。波云：不到无禅，只是无师。嗯，这个意思，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大概的意思就是他那个跟大家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就是。你说你是就是喝醉了的吧，喝醉的还喝的那个酒啊，都是可糟的那种的，就是那个酒糟的喝的那种的，剩下来的那种的，这个炼酒我不知道的，这种酒糟属于是啥一类的东西，反正就是看样子不是个好词儿，你就是
酒渣子
就是说的，对对对，就是你们这些人呢、啊、都是学渣呀，修行里的学渣呀，就喝醉了汉， 就是喝醉了酒的糊涂人，是糊涂人里头的最糊涂的那群人，因为你们喝的也是最差的那个酒，最渣的那个酒，喝的最渣的酒，学的最渣的禅，是禅渣，是学渣，就是是这种的，喝的迷迷糊糊的。你看你们这些人啊，这就是他经常这么骂。我看了，这是古时候的时候有人说了，就是黄国禅师动不动就骂他们，你们这些是闯酒糟饭，闯酒糟饭，就是狂喝，还狂喝那个酒渣子，狂喝酒渣子，嗯。就是你们这样行脚，就是说的是怎么能够，就是何处有界，怎么能够到大自在吧？就是今日，就是今天，今天是什么日？今天是有诗有声这样对的日子，有诗有声对的日子，就是给你们对一个什么呢？对一个就是有一个解脱，有一个解脱的这个样子的，有一个解脱的样子的。何处有今日？就是你咋能够，你就这样总是这么行脚，总是这么行脚，啥时候能醒过来呀？啥时候有能醒过来的时候啊？嗯，啥时候能够又就是说的从那迷糊中过来呀、啊？迷糊中过来，就是不再被过去困扰，不再被将来打妄想啊！你们这些人喝酒喝得迷迷糊糊的，嗯，就是为什么呀？你们这些人呢，就是到处去行脚，你们还觉得是好事，实际上你们那都是打妄想，跑过来跑过去有什么用啊？你们跑过来跑过去参这个师傅参那个师傅，你们知不知道大唐国里根本就没有师傅让你参？嗯，你参什么参啊？就说你的心呢、啊，总是想着从师傅那儿获得个什么，你就开悟了。你胡扯，就没有这样的师傅。嗯，就这一句话，大唐国里无禅师，还知道大唐国里无禅师吗？就这句话算是惹了祸了。为什么呢？黄渤，你要想想他的法脉关系啊，黄渤的法脉关系，黄渤是在临济这个不是黄渤。黄渤是在百丈下开悟的，百丈他可是这个马祖下的，百丈是马祖下的，马祖下面就84员大将，就马祖下面出来的厉害的很多，百丈是其中一个，黄渤是接着百丈下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应该是就是禅宗最盛的时候，人才辈出，结果黄渤一开口，我们整个的大唐国就没有一个禅师，那你这句话等于把那些大佬就是最盛的那些禅师全部一网打尽了。这句话就是看你们敢不敢说，就这么说吧，你们在座的全是瞎子，就看你们受不受欺负。有的人说我是瞎子也就罢了，你说我师父是瞎子，这绝对人指不了啊。你学佛的人都有这毛病，你知道吧，因为他尊师重教啊，那你就是不承认有明眼师，那就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他这么说就是看，结果果然就有人出来就是要暴打不平了。怎么大唐国里无禅师呢？大唐国里无禅师，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这个禅师在领着这一方的学人，都学得好好的，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就说大唐国里无禅师呢？明明是诸方的大佬都在领着一批学人，欣欣向荣的在学禅，你怎么就说这个就是没禅师呢？然后我们说，哎呀，也不能说没有禅吧，就是没有师啊，就是没有师，嗯。要是有禅，也禅就是啥，大家都在学，都在修，或者有禅味，但是没有师，禅的主人没有了呀，禅的主人没有了呀。啊啊啊！你是禅师啊，你晚了，你说晚了，你就是禅师。嗯，没有了。其实啊，他不但无禅，只是无师。他说了这个，你说的，哎呀，这就说了一句好听话，意思人家来找他茬来了。你这样话不是把诸方大佬都给打进了？诸方大佬领着这一方学人在这干什么呢？都没有禅师了，他们领着他干什么呢？干瞪眼啊，白吃白喝啊，混吃混喝啊，骗心中的钱呢、啊，还是怎么着啊？你这是啥意思呢？他说：“哎呀，我也不是说没有禅，就是没有师，就婉转的说。其实这句话跟大唐国里无禅师是一个意思，就稍微婉转了一点，也不能说没有禅吧，他只是没有师。其实没有师就是没有禅，你没有了那个禅的主人。”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没有这个主人，没有这个明眼的师，再没有明眼的学人，你这个佛法就灭了。你就是中间的这个主人公，你没了，你这东西都没有用。他就说的婉转了一点，不是无禅。哎，你看着他们都在修行呢，挺好挺好，也大家都在忙忙碌碌，挺好挺好。没有一个，但是话说回来，有个主人就对了嘛，有个主人恰好灭去了佛法。所以说这个地方我没有做，你也没有做，大家都没有做，没有一个人做，没一个师。所以难听的话就是灭去了佛法，好听的话就是说的帮大唐国里的禅师都那个了，都脱去了一个枷锁。大唐国里无禅，不到无禅只是无师。我想起来了，齐老师经常说，齐老师可那个，我们明明都在跟着齐老师学，然后齐老师说：“哎呀，没有事没有事，我可听
他没有跟我学。然后大家说，就是你是我们的老师。齐老师没有没有，我们是平等的。然后齐老师会易经，你知道吧？齐老师就说了，嗯，这个群龙无首吉，我记住这个。然后大家一听好开心啊，大家你看大家都是龙，大家都是龙，这一帮龙没有首，这大吉的事儿，大吉的事儿。
嗯，这三爷莫的意思。那你在干啥呢？你昨天在干啥？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就是大的，就诸方大佬都在领，而且你也在领，
你
也在领。
那你在干啥？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更像是，就是说的是把别的人都打，因为什么呢？他是去行脚去了，他要去别的地方行脚，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天天到处乱跑，行什么脚啊？你行什么脚啊？他也不是说没有我。
他说的
是
有这意思。那个三郎就回的就是，就指定了你。那你说你在干啥？他一下就把他在那。
对。那要是他只能回答不到无产，只是无师了，没有没有师，没有师。他只能这么回答了。说住方框岭框土岭中又做么什么，这字面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也包括这住方里头也包括黄渤，也包括黄渤。用住方就力量更大，要是光说你的话就显得还有别人呢，就你说你没有，你能说别人没有？你就是还有别人呢，一派大佬呢，明明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就这样就把你给灭了，就把给灭了，你灭了你自己也就罢了，你还要把整个大唐的都灭喽。但是实际上虽然这么问，你知道禅宗的公案全部都是就是没有离开当下，他从来就是不会只离开就是现在当下的心境，他所有的都是指桑骂槐，指东打西，都是指桑骂槐，都是指的都是你现在心境，都是说到这儿，所以说到底他也没有离开，他不会就是离开了咱俩的语境去谈一个别人的八卦，那个就不是禅宗的宗旨了，那个绝对不是禅宗的宗旨。然后上面有介绍黄渤的，黄渤的就是打几巴掌的那些也都不错的，也都不错，我觉得也都不错。这是他说他禅风也很彪悍，禅风也很彪悍。这个地方说了黄渤的，下面呢就是这个原无克勤就介绍了这个黄渤的他的一些情况。反正语录里面我找了跟黄这顶上介绍的差不多。黄渤身长披矢，额有圆珠，天性会禅，天性会禅，其实诗西游天台。路逢一僧，与之谈笑，如故相识。熟视之，目光摄人，颇有异象，乃斜行。属溪水暴涨，乃执杖捐力而止。其僧率师同渡，师曰：“请渡。”彼既迁衣，涉波如履平地。回顾云：“渡来，渡来。”师夺云：“这自了汉，吾早知耶怪，当着汝镜。”其僧叹曰：“真大乘法器，言气不见。”就是黄渤啊，他那个就是很高了，就一米七一米八吧，反正是蛮高的蛮高的。那时候他长得就有异象，就额头有圆珠，就天性会禅，就反正是从大家认识他开始，这个人就是一个挺利落的人，至于他咋利落没人知道，这种的就属于是这种天性会禅嘛，就这样描述一下。他去参学的时候啊，就是经过这个天台碰到一个僧人，就像你们这种天天呢就是这来回溜达那来回溜达，他来回溜达溜达就是去参学，人家是行脚参学，我说溜达，我说错了。对，你溜达到高风险区了，你你是来进入高风险区的了，你是。
来，昨天晚上是不是差点，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就是。
早知道把蚊香拿过来了。他由天台碰到一个僧人，与之谈笑，就是那个僧人啊，就是他跟那个僧人就是两个还挺谈得来的。那个僧人就是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标，就是大家传说的什么样的叫青年才俊呢？目光坚定，那个吐字清晰，什么什么的。这个说话很有煽动性啊，就这样的。哎，这个人就是那种目光啊，他的目光就是很有力量，很清澈，很有力量，就这样的，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然后他就跟他一块走了，就这么说吧，一个是天性会禅的，一个是那僧人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你这要是你这也就是你看这云师的眼神，你就不敢说。我带这云师说，这云师说 什么不一样的？一个天庆会禅，一个目光圣人，这俩都是神经病，不正常的人。这俩不正常的人走一块儿去了，他搁到别的里头，他都属于不正常的人。所以他俩在一块儿了啊，一个是就是特立独行，一个是天庆会禅啊。天庆会禅的那个就是不激溜的那种啊，就是都属于不正常的。所以他俩不正常的可在一块儿可挺好的。结果碰到了溪水涨，碰到了这个涨啊，涨就过不去了。原来要是不涨就能过不去。然后呢，他就只好就是把这个停在这儿了，就是驻溪停在这儿了，停在这儿了。然后呢，那个僧人就拉着那个黄渤要跟他一块儿渡。黄渤说：“你先渡吧。”然后这个僧人就把自己的那个僧袍啊一揭，然后踏着水就过去了。然后还告诉这个黄渤说：“哎，你过来呀，你过来呀。”黄渤就生气了，黄渤说：“呀，原来你这是个自了汉呐！我早知道你喜欢这样捏怪呀，我就应该把你的腿给你砍掉。”把你的腿给你砍了。这个僧说：“哎呀，这真是大法器啊！”然后就不见了。就是这一则公案，这一则公案就是碰到了怪人。黄渤以为这个怪人是就是跟他一样的那种不激溜的怪呢，谁知道这个怪人他是有功夫的，踏着水就过去了。黄渤就恼了，黄渤说：“你这自了汉。”自了汉就是只了自己啊，只了自己不管众生的。为什么说他是自了汉呢？为啥说他是自了汉呢？他自己有这一套，别人能有吗？你能让每个人学佛的时候都要先踏水吗？那还行啊，每个人的那个明心见性之前，你先踏水。你要不踏水，我那个师父踏水，我不能踏水，就这一点，你永远都赶不上你了。就这个，所以说这自了汉，我早知道你是捏怪的，你就只顾着自己方便，你不顾着跟别人一样啊。你踏水你过去了，你好像是挺方便的，但是你不跟别人一样，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在你这不是困难了，你就过去了，你只顾着你要是跟别人一样，就是别人过不去水，你也在这过不去水，应该这样。所以叫自了汉。大家都过不去水了，你从坡上踏过去了，你这让大家怎么学啊？一般的人碰到这种情况，一般的人啊碰到这种情况，他都很自卑啊，很自卑啊。一个人他能够就是踏着水过，我们的普通人踏着水过不去，他就很自卑，很自卑。但是这个谁不是？这个黄渤就恼了，你这个自了汉，我早知道你这么捏怪，我应该把你的腿砍断啊。这个僧人呢，可能踏水也不止一次了。看到的人从来没有像黄渤这么凶狠过，所以这个僧人很感慨呀，这个黄渤才是大法器。然后说完了，这个僧就不见了。怎么样呢？最近杨师兄，水深火热啊！我们也水深火热，我们都准备跑了。我跟你说，没事。黄渤身长七尺，这个说过了，然后这一段说过了，看下一段的这个，看看他到百丈这儿，初到百丈，丈问云：“巍巍堂堂从什么处来？”波云：“巍巍堂堂从岭中来。”丈云：“来为何事？”波云：“不为别事。”百丈深气之。次日辞百丈，丈云：“什么去处？什么处去？”波云：“江西里拜码。”那是另外一段的，先说前面，他刚开始到百丈这儿，百丈说：“哎呀，你这么大。”他个子高啊，额上有圆珠，再加上个子高，反正而且呢，他心里头不是那种很卑微的，有个心虚的，我还没有明心见性，我有个明心见性可求，然后我又不用功，他只要想明心见性，他就要用功，他但凡一愿，他只要想求明心见性，他就必须要用功，但凡他一用功，这种人我告诉你，他有一个心理弱势，他总会自卑自己有时候没有用到功，你知道吧？他们心虚的地儿，你要是从用功的人过来，你就知道了。只要他用功的去明心见性，他就老是自卑自己有的时候用功用的不够。所以你看那个没有明心见性的人呢，他就是多多少少的，他就是有点隐着藏着卑微啊，猥琐呀，就是躲躲闪闪的呀。黄渤就没有这个样子。百丈一看，百丈就问他：“你看看你这大大咧咧的进来干什么？大大咧咧的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们翻译的难听点，大大咧咧吧。大大咧咧从什么地方来？巍巍堂堂从什么地方来？你往这一站也不像是一个有事的呀。不像一个要有问题要请教的呀，就是这样，就是巍巍堂堂从什么地方来，就是大大咧咧就大大咧咧的，大大咧咧就大大咧咧，也没啥关系。我是从那个山里头来呀，从山里头来，来是为了干什么呀？来是为了干什么呀？不为了别的， 就这句话挺有意思的。百丈一看，哎，这个人不一样，人家来了就是来求做佛，来问祖师西来意，要一个明心见性，或者问明心见性是如何呀？就是什么一切万物都尽了如何呀？我现在就是无佛无法无僧了如何呀？就意思说你看看我现在厉害吧？我现在明心见性了，你不信你试试我是不是明心见性？他不是的，他就是你说他为别的事吧，他就是为明心见性，但是他不说是为明心见性，他说不为别事儿。就这个地方上，你说他答的是应该是答为明心见性好，还是为说为别事儿好？没有人说，为什么不为别事儿好呢？你别我就在生事儿了，我就在生事儿。你注意看，咱们师兄们就有这个特点。咱们师兄们回答明心见性的时候，总是强调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总是在那儿大谈心、大谈性、大谈心性。其实你要是真的较真儿明心见性，你明了一个什么心，你拿出来给我看。你见了一个什么性，拿出来大家都见见，谁能见得到，谁能碰得着？你怎么样去弄？有的人就敲敲桌子，敲敲桌子就是明心见性吗？现在没有桌子了，我看你怎么敲。然后你再敲敲杯子，我把你的手剁了，看你怎么敲。你以为你敲敲桌子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好多人他总是明心见性，想是个什么东西。实际上明心见性你拿捏到究竟处，你拿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你不能说他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就答不为别事，这一点我觉得答的是非常好的，答的是非常好的。我们的人就不会这样，我们的人就是老是那个，就是直接的说他还觉得他自己是用功，其实他是落了一个有心可见有心可明。还有说的这一切都是佛性啊，他们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一切都是佛性啊，你对他冷笑一声他就叫你，然后他说哎，我叫你了你听见了吗？就这样，就好像是这样，就显示他知道佛性在哪儿了。他要告诉你，他显示他知道佛性在哪儿了。你说到这个究竟的地方，你就不能这么的，就是不能这么直接的说。你这么直接的说，就是着有，但是他也不是没有啊。所以叫不为别事儿，就是不为别事儿，来为何事儿？不为别事儿。这句话答的挺好。百丈也有眼，百丈能够知道，百丈知道，百丈一看，哎呀，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大大咧咧，不是他傻，是他这个地方就这么说的，心无惭愧。大大咧咧是不是他傻？还有一个，我们就是用功的事儿啊，就是也好多人也是问，就是你想明心见性的话，怎么用功？怎么用功才能明心见性？不是说了吗？就特别特别简单，就是你老老实实的修心密，有一个什么不求于果。你别的事儿你不是让你不做，你做，你应付着做，你就是专心致志的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去修。你说具体的时候怎么关照？关照的时候，哎，一切还都放下。但是还有一个前提，一切放下的前提是说的你不求于果，不求于果，别的东西都不用心思。就在这种情况下，你明心见性会很快。我们现在就是别的事儿带累我们不少，我们有的人有的人更误会，把别的事儿做好就是修行好了，就是明心见性了，怎么怎么样了，做的大家都满意了，就是明心见性了，什么什么什么的，根本都没有这些。不，就是误会了明心见性了，所以说他的功夫用错了地方。所以说就是不求于果是一个就是能够明心见性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窍。不求于果这个事儿啊，不光是在我们这儿有，以前的时候六祖见五祖的时候，五祖就说了，你这个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格料男蛮子，你怎么也来求佛啊？你看你长得傻大黑粗的一个，就是说话也说不明白的，因为他说的是方言啊，再加上他长得又低又黑啊，就是你这个格料你也来求做佛呀？他说的是，那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佛性不分南北，就是我来不为别的，我只求做佛，我不为别的，就是他就说过他不为别的。所以就是像这样的，就是他说他不为别的，他能说到这儿，只要说能说到这儿，他明心见性都很有希望，都特别的有希望。就这种人就这么说吧，肯定会明心见性，就怕他为个别的。不过你要是为个别的，还有一招，你多看祖师书，多打坐，打坐为别的这个心也会消停消停，打坐打坐也会明白，哎呀，这个别的东西没啥可为的，没啥可不值得去为。也会消停消停消停消停消停，这个把所有的为别的扔开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叫什么了，就是走，你就是把自己逼的什么都不要了，走到尽头了，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开悟，啥都不要了，我喝出来了，就这么说吧，连命我也不要了，什么什么的，什么就别的就跟我说了，就这时候最容易开悟了。所以这个来为何事不为别事，这句话我觉得也挺好的，非常好。 一般人都说我来求做佛还说的兴高采烈，实际上相信求佛又远了。但是你说没有佛吗？也不对呀、啊。
不为别事，答得很好。
下面呀、啊，这一则公案很有意思，我觉得黄渤就是圆悟克勤禅师在这一宗在这一宗公案里面引用了下面这一个，引用了下面这一个公案，引用了下面这个公案，引用的非常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平时在就是对话的时候也说过这则公案，这则公案很细致。但是看这则公案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前提，这都不是黄渤禅师的了，这是百丈禅师的，就是百丈开悟。大家还记得百丈是怎么开悟的吗？不记得。猛的一想都记着有一个就是野鸭子飞过去了没有，一扭他鼻子都记住这个了。我们来看看他黄渤禅就是百丈禅师他的一个开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南岳下二十，南岳就是南岳怀让，南岳怀让下面是马祖道一，马祖道一下面就是百丈怀海了。百丈怀海福州长乐人也，王氏卯岁离尘，三学该练，属大忌禅化江西，乃清心依附于西唐智藏南泉普院，同号入室。他跟西唐智藏南泉普院他们一块儿，就是这个马祖的弟子。马祖下头真出人，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西唐智藏也不错，但是南泉普院哎呀老厉害了、南泉普院可刁蛮了、啊、但是他交给赵州平常心之道，实际上他跟赵州天天的又烧禅堂啊，又斩猫的，我跟你说，那就是别人做不出来的事他们全做了，但是他开口平常心之道可有意思。嗯，百丈然后十三大事为脚力焉，这个师事马祖行刺，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什么？百丈就说野鸭子，祖曰这个野鸭子什么处去也？百丈就说飞过去了。马祖随把师鼻扭，就是扭他的鼻子，然后这个百丈就痛啊疼啊，哎呀疼啊疼啊，然后马祖就说你刚才不是说飞过去了吗？飞过去了你还疼什么疼啊？然后百丈在这儿有醒了也好玩，百丈有醒以后呢，却归侍者聊，哀哀大哭。旁边的同修就说了，哎呀就是你难受我们得安慰你啊，你这么难受我们得安慰你，按照世间法，你是不是想爸想爹妈了呀？百丈说没有，你是不是被人骂了？也没有，那你哭什么呀？哎呀我的鼻子刚才被那个师傅给扭的疼得不行啊。那同事说我鼻孔被大师扭的痛不彻。同事曰有甚因缘不弃？师曰汝问起和尚去。同事问大师曰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弃在寮中哭？告和尚为某甲说。大师曰是因会也，汝自去问他。同事归寮曰和尚道汝会也，教我自问汝。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是来哭如今却为什么笑？师曰是来哭如今笑。同事惘然。次日马祖升堂，众才集，师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师随之方丈。祖曰我师来未曾说话，你为什么卷却席？这个百丈说昨日被和尚扭的鼻孔痛鼻头痛。师曰汝昨日向甚处流行？师曰鼻头今天又不痛也。师曰汝身明昨日是十礼拜而退。这里头都有点猫腻的，咱先看看前面这个人。这个人他跟西唐智藏跟南泉普院他们一块儿学。你们是不是看不到这个？没有换先不共享。我的视频没关，等会儿再关吧。有一个人的视这个 Zoom 有的时候就是视频没关。啊，这个是赵丽萍的哈。用我的吧，我自己念着舒服，我等一下啊。你把你的关了，我开我的。
好的，好的。
你用的是几号字啊？
我也不知道，老师，你等一会儿，我把这个关掉啊。
不用。他请了下灌顶，这形式给他灌顶怎么样？他不是因为我，就这形式给他灌，出家人灌最好了。
行，
因为啥？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师承。国孝他不坏理呀、啊，他虽然是一切平等，但是他也不坏理。从理念上来说， 从理论上是同等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从来那我们就是夫家之在前，在家重在后。嗯，在家重里头也是男在前，女在后，这就是个理，这是理，我们也不违背这个理。
行，
嗯，
行，
还行。你真言失去吧，真言失去吧。这出家人就是惯例，你还更有信心。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真言师，问真言师。我没有开始呢，还，你去吧，你去吧。刚才说了这个关于百丈跟那个马祖的这个故事。当时百丈在马祖下跟那个南泉普愿鸡堂智藏一块儿，就是等于说是马祖下的三员大将。有一次呢，他就是在侍奉马祖，在马祖旁边站着呢，一群野鸭子飞过去了。马祖就说，哎呀，那是什么呀？百丈说，野鸭子啊。那野鸭子往什么地方去了？飞过去了，野鸭子飞过去了。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楞严经》，大家看过吗？啊，你说什么？嗯，楞啊，姚子已过新罗，你还问个妈？又过了一趟新罗，就是那个《楞严经》里面其实也有这一段，就是佛给阿难试，这是什么呀？阿难说是手，然后他又问着这是什么呀？这是拳头，然后他怎么都不知道从这儿归到心上，然后佛就哆他了。就这个就有点像，他问他是什么，他就这个答这个，他没有回归到你想禅宗啊？难道他师父问他就是师父不明白他是个野鸭子吗？师父难道不明白他是个野鸭子吗？难道师父就是说的是现在野鸭子哪去了？师父不知道飞过去了吗？他还跟师父答这个，他不是浪费师父时间吗？所以师父就抓住个百丈有这一套，就是马祖有这个招数。马祖就把他的鼻子扭，就使劲一扭，他哎呀哎呀疼啊疼啊！然后马祖就说：“你还刚才还说飞过去了，你还疼？我扭你，你现在疼的不是现在疼吗？还飞过去了。”然后就是又说飞过去了，然后哎呀又说飞，他就说：“哎呀，原来这个东西是没有变的，就是类似你看当时那个佛陀赌明星悟道，我现在看着这个明星啊，是我几万劫几千劫，就是以前多生多劫以来。”我当象王，我当鹿王，我当兔子的时候，我还是看着这个星星，看这个星星的这个没有变啊。就是野鸭子尽管飞来飞去，你这个东西一直在呀、啊，这个东西一直在呀、啊，就是这个真心一直在。这个真心的体现就是它一拧你鼻子，你知道疼，就这个东西没有变。所以啊，就是说你还说飞过去了吗？这个东西能飞走吗？这个东西从来不可能飞走过。就是马祖在这儿游行，但是他不透脱。我们在哪看出它不透脱呢？你看看往后面看很有意思，就这一点说的很奥妙，有很多微妙的地方，我们修行人得注意的地方。马祖回去了，就在那哭啊哭啊哭啊，原来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变，我自己一直在追，一直在找，一直在担心这个东西跑走，一直在担心失去了真心，一直在担心，然后用了这个费了好多的功夫在修行，在参禅，在打坐，又在行脚，然后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又出了家，我冤枉不冤枉呢？冤枉了这么多，是不是值得冤枉？该不该？就是说，是不是太冤枉了？就在这哭啊！这个东西从来没离开过我，我为了这个没离开过我的东西，我是到处的折腾，到处的寻，折腾自己又折腾别人，折腾爹妈，折腾了师傅，又折腾了野鸭子，连野鸭子也被我折腾了，就是说的，真是不值得呀！就在这哭啊哭啊哭啊！结果旁边的那个人他就不是个修行人，他挺有意思的。旁边的人就说：“哎呀，你是不是难受了？你是不是出了家，就是想起爹妈了？不是的，你是不是被人骂了呀？不是的，那你哭什么呀？哭什么呀？这一段是度这个僧人的，实际上，那你哭什么呀？我哭是因为我的鼻子被师父拧的疼啊！你看看开悟的人就说这，你见了一个什么呀？我被师父拧的疼，那你没开悟之前被师父拧的不疼吗？”你就是没有学心中心，你就从小你一生出来，你一扭你的鼻子，你都是疼的。所以说，老是想学个心中心，再增加个什么东西，冤枉死了，冤枉了你自己，冤枉了你爹妈，冤枉了你孩子，还冤枉了三代祖师。对，还一开口可理直气壮的学心中心，好得很啊！我现在这好那好，我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也吃嘛嘛香，牙口也好。什么吃嘛嘛香啊，这类的就来了。所以说，他说我鼻孔被大师扭的疼啊，疼的不行啊。 哎呀，你就是你为什么就是鼻孔被师傅拧啊？你是师傅怎么了？你跟师傅之间有什么矛盾吗？就简单来说，你跟师傅之间，你看这个人问的，你哭是不是因为父母？然后你是不是被人家骂了？然后你是，那你不是被人骂，也不是被父母，你这个为什么哭？我鼻子疼，鼻子被师傅扭了，你是不是跟师傅有什么矛盾啊？有什么矛盾？然后马那个百丈就不搭理他，百丈说你去问取师傅吧，你跟师傅，我跟师傅有矛盾，你去问师傅去吧。然后他就来问师傅了，他说那个淮海呀、啊，百丈淮海呀、啊，他怎么了？他跟你发生了什么事啊？他跟你扭了他一下，你为什么扭他？完了之后他在里头就哭啊啊，然后就是说那个我问他为啥，他不跟我说，他说让我来问你，他说让我来问你。然后这个马祖就笑了。马祖这个马祖就说了，马祖说啊、哦，就是你问他是不是跟我有什么不契，他在聊里头哭，然后你问他为啥，他说让他来让你来问我，马祖啊，就是马祖就说了，百丈啊是就是百丈会了，就是百丈这个人，哎，百丈这个人通了，你去问他了。这都不是好话，这都不是好。但是百丈当时也可能太激动了，没注意，或者他真以为有个通在，就是他这一点都是可微妙了。实际上这都是坑，这都不是好话。你要是黄渤上去就删马祖了，就删马祖了。百丈没有，百丈这个人就是说的，他的行为也很好。百丈这个人的作风啊，他就不会去打人，他也没有打过马祖，他也没有打过自己的弟子。但是呢，黄渤是删了他好几次，他黄渤只是他的弟子啊。百丈这个人。这个作风也是那一种，就是我觉得比较有儒家风范。你可以看一下百丈写过，还写过怎么用功的，都写得很那个，不用不用，都写的就是很就是很文雅吧，很文雅。就是百丈这个人相对来说他的禅风就是比较谦厚，比较谦让，比较就是厚重，比较谦让，比较厚重，比较有那种谦让的风范，谦逊，就是这种的风格。但是他谦逊他能生长呢，从他这能生出一个黄渤也不错。这就是说了，马祖就说啊，百丈这个人有个慧处了，你去找他吧。这同事一听呀，这个他开悟了，他开了一个什么悟，他有什么感想啊？我得问问他，我看他开悟跟我有啥不同，他有什么感想啊？就是那个师傅说了，说你会了，让我问你。百丈就哈哈大笑，然后同事就说你刚才还哭呢，现在怎么又笑啊？百丈说对啊，就是刚才哭，现在笑。同事说这个这是咋回事呢？这人有什么病啊？啊，这还没有完，没有完。所以这个同事你就一来往去他都救不得，他也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也不过就是一个传话的工具，其他的啥用都没有，这就是没开悟的糊涂蛋。他要是就在师徒之间就这么来回行走，在人世间你要是不开悟也是一个糊涂蛋，来回行走一通，白行走。所以第二天他师父升堂了，大家都集到一块了，有话要说吧。啊，师父要开示了，我们要学习，我们学习了师父的开示，我们就有收益了，我们有收益就能开悟了。师父一给我们指点，我们就能开悟了，我们开悟了就有个东西可证了，我们就有收获了，我们就能证佛果了。所以大家都巴巴的等着听师父，跟以前一样等着听师父开示呢。这个百丈出来就把师父的这个席子给卷了，你有可能是师父要坐在这个席上才能开示，他把这个席子给卷了，卷了我坐哪儿啊？没有地方可坐了呀，我要给大家开示，你把我的椅子给拿走了，你啥意思啊？没法坐了，好吧，我下来了。下来了，马祖也不吭声，因为什么呢？马祖就该吃这个亏。昨天谁让马祖骂百丈，他开悟了呢？所以他该吃这个亏。再说了，今天也是马祖不对，你有什么可开示大众的呀？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大众开示的呀？大众这个地方本来缺什么了，你还要开示？那他捡下来。百丈不吭声，就是实际上是看他怎么办。我不吭声，看你怎么办。然后呢，就是这个马祖呢，马祖不害怕百丈啊，马祖就随时进来了。然后百丈就问了，马祖就进到方丈里了。然后百丈就随着马祖就进来了。马祖就说了，我刚才还没有说话呢，难道你说我说错话了？你说我不配当这个老师，可以对吧？我还没有说话呢，你就把我的席子拿走了，你几个意思啊？然后白丈就说了，我昨天被你扭得疼，头疼，我来算这个账呢。你昨天是什么事儿啊？昨天你还有什么事儿？昨天你啥事儿？你还记住昨天的事儿呢？哎，今天又不疼了，就是这个事没了，没事了，忘了，好吧。然后马祖说，百丈你深明昨天事儿，昨天的事儿，昨日事儿，昨日事儿就是那些不可得的事儿，不可得的事儿你知道它不可得了。 就是这个意思。你申明昨日事，申明昨日事也不是好话，要是黄渤上去给他一巴掌，但是百丈就是坐礼而退。坐礼而退这个地方上，就是不知道他是礼节性的坐礼而退，还是他真的就是觉得就这个也没有关系就过去了。实际上昨日事这个地方上没有他明不明的余地，没有一个东西你要明什么，昨天的就是一个梦，你要明什么梦啊，不是一句好话。说人谁开悟了都不是好话，我们不是经常这么骂的，你开悟了，你再开悟了，你全家你祖宗八代都开悟了，都这么骂人。嗯，对啊，你好伶俐啊，你开悟了，就是这样子。嗯，国家有国家的骂人方法。嗯嗯嗯。不知道是谁笑。嗯，
我。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在回到的是，就回到了那一段，前一段说完了。哎，你要是马虎过去，觉得百丈在这不错，不错，不错，很好了，很好了。实际上他就是这么说吧，他还有一个开悟在。他有一个入处，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入处扫干净，他没有把这个入处扫干净啊，下面就露馅了。看下面的，嗯，又没有东西了，我再变一下。别人谁在共享啊？赵师兄，你又共享，你下去我共享，我用我的方便，你知道吧？嗯，
好的，好的，老师，刚才你没共享，嗯，然后我就上来共享。
共享了吧，看到了吧。好的好的。这就是说的是这个百丈的这个什么了，百丈的这个刚才说了一段百丈在马祖那儿的开悟的那个因缘，但是他还有个开悟在。就现在再回到这个百丈跟马祖已经过去了。现在百丈已经出来，就是自己开一方丛林了，自己开了一方丛林，就引得黄渤来了。不是前面说了吗？我见到黄渤就问你，这个威威堂堂的傻大个，大大咧咧的就这样进来了，你为了什么事儿来呀？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岭南来，我大大咧咧就大大咧咧的，我从岭南来，你来为什么事儿啊？不为别的事儿。嗯，答的你就让你没法说话。他也，你说他为这个事儿吗？为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话给你开始？他也没说。但是他也不是为了别的事儿，百丈说这个人，然后第二天，百丈没吭声，第二天他就要辞了，这就出现有好玩的了。嗯，这一段很微妙，大家看啊，次日辞百丈，丈云什么处去？拨云江西礼拜马大师去。丈云马大师以千话去也，你到黄渤那么问，是知来问是不知来问？却云某甲特地去礼拜。福缘浅薄，不及一见，对审平时有何言据？愿闻举事。丈随举再参马祖姻缘，祖见我来便竖起福字。我问云祭祀用离祀用，祖随挂福字于禅床角，良久祖却问我，你以后补两片皮儿如何为人？我取福字竖起，祖云祭祀用离祀用，我将福字挂禅床角，祖振威一喝，我当时值得三日耳聋。黄渤不觉悚然吐舌，丈曰：“子以后莫成似马大师吗？”伯云：“不然，今日因师举得见马大师大机多，莫成似马师。他日以后散我儿孙。”丈云：“如是如是，见于师其简师半德，至过于师，方堪传授。子今见处，晚有超师之作。”就是这一段，大家看看这一段啊。这个前面说了那个百丈的那个马祖的那一段的姻缘，这说到了黄渤来参百丈了，就是这个第二天百丈也没说什么，他也没有问什么，百丈也没有说什么，百丈也没有试探他，他也没有试探百丈，就这样了，就这就完了。第二天他要走，百丈说你往什么地方走啊？黄渤说我要去礼拜马大师。百丈就说了，马大师他已经圆寂了呀，嗯，圆寂了。后面说的就是圆悟父亲说，你到黄渤这么问，是知来问还是不知来问？这就是这个黄渤问，就是黄渤说的是我要去参拜马祖，然后百丈就说马祖大和尚他已经圆寂过了，然后黄渤就说了，哎呀，太可惜了，他虽然圆寂了，但是不知道他有什么言句留下来没有，他就是要问，就问这一句，所以他就说了，你说黄渤问这一句是装傻问呢，还是不装傻问？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吧。这一句可以先忽略。就是 这个白黄婆要走，白上帝说你往什么地方去？我要去江西礼拜马祖，马大师已经圆寂过了呀。然后那个黄婆就说，哎呀太可惜了，我呀是专门去礼拜马祖的，我这是福缘浅薄呀，不没有来得及见到这个马祖他老人家。那个听说您是马祖的弟子，不知道马祖有什么言句啊，就是我想要听一听，我想要听一听。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这个圆悟科学就说了，你看看黄渤这么问是啥意思啊，听说我是来参你师父的，我不是来参你的。这一句话就把他给骂了，你没什么好参的，意思是我参你师父的，但是师父已经走了，你说说你师父的言句吧。这又不好办了，你说师父没言句，师父没言句他怎么受益啊，你说他有言句吧，说他有言句完了又祸害了，这不好办了。哎，这个马祖就主百丈就举他开悟的因缘，最关键最关键的嘛，就说这个最关键的东西嘛，没必要说不关键的。你看我们跟禅宗就相似在这儿，就只说最关键的，别的那些废话说那些东西没有用，就说最关键的。马祖说的最关键的可不是捏鼻子这个，马祖就说了这一段因缘啊，说了这一段因缘。你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我说话不方便。马祖就说了这一段因缘，啥因缘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百丈就举了这一段因缘。百丈说的是，我啊当时有一次参马祖的时候啊，马祖见到他给，其实他给马祖做侍者，百丈是给马祖做侍者，马祖看到我来了就竖起福字，把福字一竖，我就问他，我说的是记这个用啊还是离这个用啊，我们不是说吗，不记不离，我们有个做功夫的方法，不记不离，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粘上了他那不对，但是你离开了它就断灭了呀，对吧？所以叫记此用啊，离此用啊，我们是就着它用的是就着这个用啊，你还是没有这一个用啊，记此用离此用，你是就着这个用啊，你还是没有这个用啊，你就着这个随处用啊，你还是没有这个用，还是离开这个用啊，记此用啊，离此用啊。就是他见到了马祖，马祖给他竖福字，马祖就给他竖福字，他就问啊，记此用啊，离此用啊，记此用啊，离此用啊。然后马祖就把这个福字挂到那儿了。你看他问的怎么样？记此用，离此用，马祖就把福字挂到那儿了。马祖就把福字挂到那儿。过了一会儿，马祖又问：“你呀、啊，百丈啊，你以后要是开口向别人说佛法，你好歹是个出家人，你好歹要匡扶领众，你以后要去领一方人，去让他们都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利落，就是有把柄利落。你以后要这样去的话，你跟他们开口怎么说佛法呀？你怎么说佛法呀？可不是说的心中心多好啊，让你吃嘛嘛香。”可不是这，就是说的是你怎么说佛法，你要是不说佛法那是昧去了佛法，你要是说有个佛法又是冤枉了佛法，你到时候怎么向他开口啊。马祖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其实就是看出来他有毛病了、就是记此用离此用，他问马祖，马祖就搁到那儿了，马祖好长时间不吭声。过了一会儿，马祖就问他了，以后你开口为人向别人说佛法你怎么说呀，怎么说呀？然后百丈说我当时就把福字举起来了。马祖就说记此用离此用，然后我又把福字挂回去了。马祖振威一喝，我当时值得三日耳聋、值得三日耳聋，就这一点事儿，就这一点事儿。但是这个公案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而且非常非常的细微，看看大家不知道能不能问出什么问题。大家要是不问问题我还不大好说，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去见马祖了，马祖福字一竖，他就说这个哦，这个福字一竖，你竖这个福字是记这个用给我看还是离这个用给我看呢？马祖就干脆搁一边了。搁一边，马祖后来想想这个以后百丈你以后怎么给人说法呀，然后百丈拿个福字、然后马祖就说了，你这个福字是记此用啊是离此用啊，那我不用福字了，就福字不过是一，我不用福字了。马祖大喝一声，这一喝的就他意想不到，喝得他三天啥都没听着，喝得他三日耳聋。大概的过情节就是这个情节，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微妙，非常非常的微妙。但是你们要是读一读，能够有问题提就好玩了，没有问题提我解释，我恐怕就是按齐老师说的破了这个谜。就是马祖为什么要喝他？他说祭祀用，他附起来了，他竖起来了一个福字，然后马祖说祭祀用离此用，他就挂回去了。就在这一点他错在哪儿了？
老师，那他直接拿福字打他、
你打可以打，你不能总打呀。人家百丈在这一块是讲礼数的，他禅风不一样。如果是黄渤就打了，百丈他不是打行了， 你不许用打，既然打可以，你也可以说，你说说我听听。你不能光用打，你就是你凭什么打我吧？我问你季子用、李子用，你就打我？是你先输的福子哟。我问你如何为人，你先输的福子，你输福子我。
什么李什么季？
啊？
李什么季什么？哪儿那么多事儿？
离什么记什么，哪儿那么多事儿？那要是这样的话，你数福字是不是事儿多？你
先数就数啊！
啊，你要数就数，别人问了你就打，你挺厉害呀。就这么说吧，马祖问季子用、李子用，你也不要打，你看看应该怎么办？你是不是该打你了？
掩着耳朵跑出去了。
你或者这么说吧，你再说一句，张师兄，你再说一句，就是说季子用、李子用了之后，百丈把这个福字挂到那儿了，百丈挂的怎么样？
呵，
百丈有个福字树，后面他说季子用、李子用，他又把福字挂回去了，这不是又季子用了又李子用了吗？为什么马祖还喝他？
没有，为什么还喝？嗯、
如何为人，那不是方便为人竖起一个福字，问你如何为人，我就竖起个福字，季子用、李子用，我就挂回去了呀，我挂回去了，摆上马祖为什么喝他，他哪错了，把 马祖喝他，一喝他还三日耳聋，他把福字挂回去哪错了，
他就是多事儿了，
你们说的太粗了，他怎么多事儿了，这就是要说这么多事儿了，那祖师都多事儿，你就他具体哪个地方多事了，你们说细点儿。你看他该用的也用了，该离的也离了，他问他如何为人，他就用福字来说法嘛，问他那季子用、李子用，他不能一直抱着福字，他就把福字挂到墙角了，他错在哪儿了？那怎么办呢？你跟
老师
他跟什么有关系啊？你老说跟啥没关系能行啊？
没关系，
你这说了等于白说，
随便干啥都行，老师拿着个福字。
随便干啥都行的，他把福字挂到墙上怎么不行啊？
他是不是着在这个礼上
了？你说什么，张师兄？
我说他是不是着在这个礼上了？
你说的倒是挺好，你就是有了一个是不是，我就没法打你了。你看表面上一看啊，就是如何为人呢？你看我也像师傅一样，师傅拿福字数，我也拿福字数，你看看。然后师傅问季子用、李子用，那我就离开吧，我就把这个福字挂到这儿了，好像是离开了，实际上他还有一个离开在，他根本都不是离开，他还把福字挂到那，他还有一个把福字挂在那儿，他以为是离开了，是真离开吗？是真离开吗？他以为是他把福字挂到那儿就是离开了，实际上他还有一个把福字挂在那儿的，他还是季子用，他就没有离开这个词，这个词算是把他害死了。什么季子用、李子用，说了半天都没有离，离了就没有一个词不词、比不比的了，就是这个福字害的了，就是这个福字害的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这个马祖就看出来了，马祖这个人的眼啊，就是你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你那点小心思就是在师傅那儿，人家看的眼倍儿亮。齐老师的眼也倍儿亮，你装什么藏什么，其实藏不住的。但是齐老师不说，他倍儿亮，你说啥他知道的，就看你的心，你没到他不说，一般是这样的。但是瞒不住他，就是这样，瞒不了他。马祖也是，我看看前面的这个聊天有什么需要看的吗？有个东西在，就是有法可说。王乐行，我就没法跟你说话。有法可说，那你人家问你什么是佛法，你就说无法可说，佛法不就被你断灭去了吗？你们这些人呢、啊、还有这个王双双啊，就是说的都是那种就是可粗可粗的，实际上这些地方都是可细可细的了。马祖挖了个坑看他有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就对吗？结果还是有什么。人家再说了，人家把百丈挂起来了呀，你怎么能说人家有东西啊？喝就行了。就王乐行，你这个人心真大，说没事说喝，你到你这儿怎么这么多啥都不在乎呢？太粗了。就是这么说吧，我认为你在修行上就没有好好用心。跟对啊，他跟他师父做的一样，为什么师父他跟师父他做的一样，他师父喝他。那你要做的不一样，那他已经举了怎么办呢？哎呀，你就这么不办你就跑了，你给我回来。你光这么不办能行啊？ 就这一点，就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就好像我们的放下吧，放下吧。其实我们有个放下在，一点也没放下。我们扔下吧，不管了，不管了。我们有个不管在，实际上跟那个管是一个意思，并没有那个不管。你就在这看个热闹吧，好玩儿，好玩儿，你就这样吧，看个热闹吧，看个热闹吧。有个落数的，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不能说没有道理吧？你要说他没有落数，没有落数，百丈怎么吼他？问题是落数在哪儿啊？还有你这么说也是落，怎么样是离开？就问你这个。
那就是二
姐
的办法最好。
你看看，你还就是是这个是那个，你的落数最大了，人家摆满摆仗的样子，不知道比你强多少，你的落数太大了。我们现在就摆仗，虽然是祖师，但是我们学学先人的教训嘛，学学先人的教，这是祖师留给我们的教训。我再看一下这个，就是马祖看到他来了，就是竖起福子。马祖看到他来了，哎，福子一竖，然后他就说了：“师傅啊，你这个福子是祭祀用啊，离祀用啊。”啊，那就算了，搁到那儿了，搁到那儿了，搁到那儿了以后，他一看马祖一看百丈这个劲儿，我竖起一个福字，他给我弄一堆礼啊，这个是祭祀用，礼祀用，算了算了，我不给你弄了，不给你弄，不给你弄了，他还是不甘心，因为你光这样还不能把他给纠正，我都不甘心，忍不住接着往下问，接着往下问，以后你说法怎么说呀？难道你就说祭祀用，礼祀用啊？这是方便，这就像我现在说法似的，就这就那，说的这些全是害人的话。全是害人的话，你就这么说法，你就说啊，祭祀用，该用的时候就用，不用的时候就别用啊，就这样，对，你就这样给大家说法，你就这样给大家说法，你就说这一堆理论东西，你就说这一堆理论东西能开悟吗？开悟这个事儿是最直接的，你吃穿动用从来没有这个离开过的，你非要给他另外加一个东西，给他说一下，给他再加一个理论，还要祭祀用，还要离祀用。明明有个词在，就是还在这儿呢，就说对，你就是你说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还不如竖福字呢，简单来说，竖个福字也比这个强，就是祭祀。那他怎么办啊？见到人哪里就干木头，就这样。
那就这样呗。
哎呀，那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竖福字怎么不行呢？
能行
啊？那你刚才说的又不如啊！你现在成了一个赖子，站都站不齐啊！
我不上当，你说你的就行了。
你说不上当的时候已经上当了，你修成个油子了，你这个修成个油子了，没有多看禅宗的东西吧？没有多看禅宗，有这个油子呢，这种油子是修行的力量，修行有力量，但是你以后恐怕还是有点疑问。不过你有疑问，你就在那待着。我看你也不怎么多问，不怎么多说话。你要在那待着，可能这个疑问也能过去。你要是以后迁座以后，你反正你能自了也行。就是你有事你憋过去了也行。就是我看你就像是憋过去的，憋过去的也就这样吧，就躺平的样了。躺平的样，禅宗公案估计快拿你没辙了。但是你不能否定禅宗公案，
就当玩呗。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不玩的东西啊？可不能就是这就是，你都把禅宗的生生死死都让你玩死了，这可是禅宗，就是禅宗的师傅到这宁可把命掉了，他也不会说一句过的话。就这就在你这就是玩了，
恭敬的玩，
恭敬的玩，
没办
法，闷他闷他这个人闷啊，闷就闷过去了，大概是这样，我看是闷过去了，闷过去了，你多欺负欺负他，欺负他呀！你这种妹妹还不欺压我？跟你说，不欺压他，欺压谁？
他一直欺负我，我还在这儿。我好好说话，他就呀呀他啥都
没。你那不是那个，那完了。再看看这个，再看看这个，就是。就是马祖看到他来，马祖竖起来了一个福字，然后百丈就说啊，师傅竖起这个福字是祭祀用啊，还是离祀用啊？你是说这就是啊，还是说的是哎呀这些都不是啊？师傅竖这个福字是祭祀用啊，离祀用啊？哎呀，算了，马祖不吭声，往旁边一搁。后来马祖想想，憋了老半天，马祖就说：“以后你要是为人，你怎么开口对人家说佛法呀？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有这个在，我就有这个在。你这个是你刚才你就是说的马祖摆仗也不是知道这个不好，但是你师傅你都竖了，你怨我干啥呀？师傅都竖了，我也是我有这个在，我有。”马祖说：“你是祭祀用啊，离祀用啊？啊，好，那我不用这个，我不用这个。你看他离了没有啊？他竖了是祭祀用，对他竖了是祭祀用，对不对？马祖问他是祭祀用离祀用，他离了没有啊？他说我弄了我就离开了，这是离开吗？这是离开吗？ 他有个这个在，他明明不是离开，他根本就没有离开，他还有个东西在，就反映在胡子上啊。所以马祖就气得不行，马祖都憋了好半天了，刚开始看你就给你两面，你就说你是那个，你还不知道你错，马祖就冲他使劲大吼了一声，就是振威一喝，马祖气得不行啊。这振威一喝，这是把他给喝了三日耳聋，再也不嘚瑟了，再也不这样嘚瑟了，再也不竖胡子嘚瑟了，再也不，就是马祖这一喝，喝得他三日耳聋，这一点非常的细微。就是不是就是不一般的人不大容易那个，其实这个可细微了，好多人都在这，哎呀我不着相，我不着相，我不着相，他说着不着相的时候，正是因为他着相，要不然他说什么不着相啊，我放下我放下，他就说放下，正是没放下的人才说的放下，
好像
在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我重点看的就是这个李子庸，他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就是新中心的学人做功夫也是这样的，我放下放下，人家做个什么事你多事儿啊，哎呀要放下放下，我不搭理他，我不搭理他，我不理会他，哎呀别搭理他，不理会他，实际上我都不好意思答，我都不好意思老答这句话，因为我答这个不搭理不理会的时候，我正在搭理理会他呢，但是硬着头皮就这么答，答惯了，我现在就是成了一个啥啥啥人了，都被这些新中心学人给害的，我跟你说，哎呀每天说着不搭理不理会，实际上呢不搭理不理会啊，对，都被带累了，
你急了，
对对对，我是说着不搭理不理会，正是搭理和理会嘛，对，你还敢，
所以说
挣钱以后扔开他了，就这么说的，扔开说他了就这么，哎，今天是不是张师兄中午请我们吃斋饭呢，扔开他了就这么说了，他没扔开他
张师兄
说的话，你还在里头，你没法跟你说，你干嘛扫着呢，你这个还继续用功吧，你才100多座，继续用功，你就先就是说的坐上，就是别管他，就先这个事儿，先这个事儿，你说的还是想捞个东西，嗯嗯，还是想捞个东西，你想捞个东西就会被禅宗玩死，你要是不被禅宗玩死，你就会被世间法玩死，就这么简单，这个事儿你要狠，你要对自己够狠，就这个事儿一透透过去，禅宗拿你没办法，佛诸佛拿你没办法，老师拿你没办法，世间法就拿你没办法了，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观看佛经读着它读得好好的，到时候活了一辈子活个受气包，嗯，这个事儿就是要大丈夫气概，一狠狠下心弄死他，弄透他以后就没事了，至于你做个凶悍还是不凶悍的，随你自己。就是这，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一点。哎呀，就是当时三日耳聋，黄渤是个伶俐人啊。嗯，祖振威一喝，马祖也知道。你看马祖没有提那个野鸭子，马祖就提了这个。我跟师傅，他就提了这一段，他就提了这一段。黄渤一听就傻了，黄渤一听就是不知不觉舌头都吐出来了。就是说的是百丈耳聋三日。黄渤悚然吐舌，这都是因为马祖一喝。实际上，所以你说马祖，你说黄渤成次马祖也是有道理的。但是百丈这中间一婉转，你说他成次百丈，当然更对，当然更对。黄渤也是认百丈的，黄渤也是认百丈的。所以就是马祖一喝，就是百丈三日耳聋，黄渤悚然吐舌，大家都傻了，被他喝傻了，就是被他喝傻了。百丈就说了，哎呀，就是百丈一看黄渤这个样子跟他那个时候的样子一样啊，百丈，哎呀，你以后难道莫非是成次马祖了，哎，你在马祖这还是有个入住的嘛，哎呀你可别冤枉马祖了，我在马祖这没有什么用处啊，没有什么用处，这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的，如果我这个地方成次了马祖啊，有个马祖那个地方有个东西可以让我成次啊，我有个东西可以传承，我就害了佛法了，如果新中心这儿让我们都有个传承可以传，我们就把新中心给灭了，新中心的儿孙都让我们灭完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这是从法上的意思来说，但是呢这句话还有礼貌的意思，今天是因为你举啊，你以为我成次马祖，你把我抬得这么高，我是因为你啊，你别夸我，我还夸你呢，我是因为你啊才啊，好像意思是我认你为师，也不是好话，也是骂他的。我是因为你举，我才这样的呀，都是因为你。嗯，他不能说我成次马祖，我成次马祖以后的佛法就灭了。所以这两个都可以说吧，都可以说。百丈跟黄渤的风格不一样，黄渤的风格很猛烈，百丈就那个啥呀，百丈就是哎很谦虚啊，就是说的不是那种吼啊打呀，不是那种的。我们说到黄渤这，我们还记得不记得昨天说的那个？黄渤打林济忘了没有，穆州说你去问黄渤，到黄渤那，黄渤给他一顿打回来了，再问黄渤在黄渤那三度挨打，黄渤愣是把林济给打出来了， 黄渤就是这个禅风。黄渤这个禅风怎么来的？从百丈这儿来的，打了百丈，百丈还哈哈大笑。接着往后看，接着往后看这个。黄渤很慈悲，然后百丈就说了，啊，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百丈他就是很那个什么，很温婉呢、啊、百丈很温婉。说的那个理儿还是那些理儿，还是那些理儿。你看看啊，百丈就说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跟师，你要你的见地要跟师父一样，那你就是说的是师父都让你给带累了，给害了，就是见于师起，减师半德。就是一开口，齐老师说，齐老师说这，齐老师说那，元音老师说这，元音老师说那。你以为你一开口这么说，你就是能帮助学人啊？你不仅帮助不了学人，你还把那个师父的德给减半了。为啥呢？你就是你不会活泼呀，你不就是世间的一切的住法，它是活泼，它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的心也在变化，学人的心也在变化。你针对学人的心，你得灵活的说啊，你不能一开口就是说的是祖师教言就来了，你这不行。所以见于师其，就是你师父是这样，你也是这样。这是见于师其，见于师其还不光是言教引用，就师父是这样啊、哦，师父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跟师父一样厉害吧？这不是的，你要是攀附着要跟师父一样，早就不一样了。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一样不一样，诸佛诸祖都是在这儿一样的，这个地方不分一样不一样，所以你看它是有共通的东西的。简单来说，你看五灯会员就是共通的，它是有共通的东西的。你要说不共通，各说各的。各个不一样，你就说马祖这个黄渤百丈各不一样啊，都不一样，没一个一样的，说的全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要是见于师其，你就在这儿，你就是不能够突破他，不能够突破师父这样为人，你就这样为人，师父这样风禅风你就这样禅风，师父这样回答学人你就跟师父一样的，你可坑死师父了，你可坑死师父了。见于师其，检视半德，至过于师方堪传授。师是师，你是你，你就是就像齐老师说的，你这没有师，没有徒，就这样，你就这样才是真正的传接了师承，真正的继承了佛法。你这连个师也没有留，连个佛也没有留，你这才是真正的从师父这出来的好徒弟。你就是这样的，你这他妈骂人呢？你子建处晚有超师之作，就是说的，就是这样的话，你就这样的话，你就是确实你有超师之作，你有超师之作，就是说，就是他这个，你看百丈在这儿的发挥，都是因为黄渤只是吐了一下舌，就是马祖一喝，百丈耳聋三日，黄渤听了也吐舌。是你成刺马祖吗？没有成刺马祖。如果说有马祖可成刺，可是灭了马祖了。是你举我才得知到的，要说的就是那是就是这个又把这个祸推到这儿了，是你惹的祸，是你惹的祸。百丈说，你不错，你不错，你就是确有超师之作呀，超师之作。百丈的风格是这种风格，因为马祖对百丈说话的时候就是这一种，好像是捧你，用捧你的方法来刺激你，所以百丈也这么说。你看看啊，你见处晚有超师之作，你说的是骂他也好，说的是捧他也好，对于迷人来说就是标竖个标杆，就是肯定了黄渤。对于那个悟的人来说，这句话就是骂黄渤的，就是骂黄渤的。但是这句话我们经常引用，就是说的是学人有这个毛病啊，学人抱着这个师一期一行的跟在后面，不敢就是越半步雷池，就这样，就以为这样是学佛吗？不是的，你学的不是佛，你学的是有模有样的样，你不是学的是心行。是那个地方是没有心情可让你学的，你在这儿你要是逗多了，你就很活泼，你很活泼，你说的跟师父不一样，也是跟他完全一样的，也正好是对得起师父。所以你看看，因为关照这个事儿，齐老师说了关照三部曲，就一直被人骂，你都不知道齐老师被骂的呀。就是这个时候还好，早年的时候就是老师兢兢业业到现在累积了好多年了，早年的时候就是那些元音老人下面的弟子，就老师被骂的，在网上就老师啥都没说，那些人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骂，骂了几十年，就一直骂，说齐老师真是莫照邪禅什么什么的，就是说这三部曲什么什么的，一直在说，一直齐老师啥话都没说，那些人也一直在说。不过好在什么呢？好在现在的人骂老师骂的都是道德问题，说老师道德有问题，什么上师居什么这些都来了，骂的 low 了。你要骂你就骂齐老师这个修行上的也算你行，所以说一代学人不如一代学人，我跟你说。从老师挨骂的这个内容就可以看出来，老师有一次骂的受不了了，老师说：“我也是个人呐、啊，我听着也生气啊。” 就是说因为老师说的是关照三部曲，老人没有说啊，就这个就在老人那个弟子那就开始多事了，就开始说了这个老师说的这不对那不对，老师说的怎么跟老人不一样啊，老师说的是莫照邪禅，这是瞎子，这就是瞎子，就那样的话就是那么学语就是老人了。这是另一方面，有不少元音老人的徒弟就是学语，学着老人说话的那个口气说话，你猛一听可相似了，仔细一听没有一点东西，没有一点能够触动他真心的东西。
嗯，
那当时就有不少，现在也有一些，他现在没有法缘了，你们看不着。当时我做学人的时候，我看着可有呢。他一说话猛一看，像老人说法似的那种说话的样子。你仔细一看，里面的东西一点都不活泼，死板的要死，都是学老人的。诸人且道，黄渤那么问，是知而故问耶，还是不知而故问耶？须是亲见他家父子行礼处，使得。
嗯，
这个百丈还是他要的，对于马祖啊百丈啊这个黄渤呀，这个袁悟克勤很欣赏他们仨。袁悟克勤就说了，他家父子就是说的百丈跟黄渤，就是说的是百丈跟黄渤。百丈就是这种，百丈就是用这种风格，就是很软很接纳人，就上面马祖又捏他的鼻子，下面碰到个黄渤的徒弟又打他，不分二十一的打他，就是说的各种的打，各种的打。嗯，啊，对对对对对，受气包，但是这个受气包，它容纳，它有这个容纳性啊，所以它下头出英灵纳子啊，出灵活透脱的纳子，受气包一个，但是它这个受气包可容啊，所以把黄渤做起来这些就可灵力了。黄渤做这些跟他的就是你要说跟百丈就是被打了呵呵大笑，难道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百丈被他打了还呵呵大笑。我看看这个公案有没有，后面我讲一下这个有一个。被他打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我记得就是野狐禅那一个，嗯，对，就是不昧因果的那一个。现在能不能看到这个共享的这个？我共享的这个不昧因果的这个能看到不能知道？嗯，不能。好，我再换一下。我发现不能换文档，换文档就是。这个是每日上堂，有一老人从不听法，一日众会，为老人
老师声音不对了，声音听不清了。
喂喂，还是有。看一下是谁的没关啊？现在呢？现在好像好了。
好了。
师每日上堂，有一老人随众听法，一日众退，唯老人不去。师问：“汝是何人？”老人曰：“非某非人也，于过去迦摄佛时曾住此山，因学人问我，这个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某就对云：不落因果，随五百生堕野狐身，今请和尚带一转语，跪托野狐身。”师问：“师曰：汝问。”老人曰：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师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礼曰：某已脱野狐身，住在山后，敢起依王僧律诵，于王僧亲诵，师令为挪白锤告众，时后送王僧，众人聚义，一众皆安。涅盘堂又无病人啊，众人聚义啊，就大家都搁一块议论啊，议论说一众皆安，涅盘堂又没有病人，怎么又开始送王僧啊？时候百丈领众至山后檐下，一丈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百丈到晚上上堂的时候举这个因缘，黄渤就出来问了，古人呐、啊，只错抵对了一个转语，就堕了五百生野狐身，要是转语句句都不错，这能够是什么样呢？百丈说近前来向汝道。黄渤近前打师一掌，百丈拍手笑曰：将为胡须赤，更有赤胡须。 这个公案大概的意思，野狐参这个大家都知道，老人也讲过啊，就是说的这个百丈上堂说法的时候，有一个老人老是就是跟着，天天都跟着来。有一天大家都退了，这个老人就不走，然后百丈就问了，哎，你是什么人呢？这个老人家就说了，他说我啊不是人，过去迦摄国的时候我就一直住在这儿呢，当时的时候学人就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我就说不落因果，然后我就堕了。做了500世的野狐参呐，现在啊就请和尚给我下一个转语，我靠这个转语我就能够转身从这个野狐参里头拖出去。嗯，那个百丈就说，那好吧，你问吧。老人就说了，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百丈说，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作礼说，哎呀，我的野狐参已经脱了，就是我呢就住在山后，就麻烦你啊，就是照着那个王僧的礼节啊，把我给葬了吧。然后百丈就跟维挪说了，就是敲锤告诉大家通知啊，就像我们现在微信发通知一样，哎，大家吃饭啊，吃完了饭以后呢，就是送有王僧走，大家就在这议论了，说，哎呀，这个涅槃堂里头这个病啊，生了病，王僧生了病，就送到涅槃堂里头，然后大家祝念等，然后就准备把他送走啊。现在涅槃堂里头没有病人，他又说送王僧是几个意思啊？大家就在这问，结果吃完了以后呢，百丈就领着他们爬山去了，爬到那个山的后面，用竹杖一挑，挑出来一个死的狐狸，然后百丈就依王僧的礼节把这个狐狸给火葬了。把这个事办完了以后呢，百丈晚上上堂就说了，今天有个狐狸就问这个说，原来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他答个不落因果，堕了500个狐狸身，然后现在就是说了，就是要下一转语，我就让他问，他说就是大修行人还落因果，我说不落因，不昧因果，脱了啊，就是这个说了这个话，就等着看大家呢，看了就是等于说，就这话啥意思？你们一帮傻蛋，看出来有问题没有？就是这个意思。黄渤又站出来了，黄渤说了，哎呀，你看看他说错了一个转语，就堕了500世的野狐身呐、啊，你看看这话不能随便说，你随便的就说了一句话啊，这就是玩儿。就是你这一玩不小心堕了500个野狐身，你有那个能力吗？有那个能力出来吗？这个不能随便说着玩啊！这说一句话可是不能随便的祸害学人呐、啊，祸害学人祸害不好，堕500身狐狸身转不过来。所以说古人错对一个转语就是错了。要是你句句都答得对，句句的转语都答得对，那是什么样啊？句句的转语都答得对，那是什么样啊？那是什么？黄渤就拿出来问了，黄渤的意思就是说，有个对吗？是因为你对了，然后他就活过来了，这个事儿就好了。原来错误的你给他纠正了，是这么回事吗？你看这很像啊。啊、哦，我原来错了，所以我500个狐狸身。我问你，你答了一句啊、哦，原来是如此啊。我这个就从狐狸身转过来了，然后我就、这个脱了这个狐狸身了，从这个狐狸身中脱离出来，那是不是就是百丈答的对了？原来他错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说人家错了500个狐狸身，你现在答的都对了，那会怎么样啊？就是有个对吗？就是这个意思。白丈说，我告诉你，句句答对了会怎么样？来，我告诉你，你往前来，我告诉你，他知道师傅也不是好心、他往前先打师傅一巴掌，打的是黄渤就那个白丈就笑了，哎呀，我以为我都够坏的了，没想到你比我更坏，你比我更缺德，将为胡须吃，更有吃胡须。这个好像也有这个一种说法，你要查也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以为我都够缺德了，我说你往前来，我要秘密的道给你，我这么一说你肯定该往前来吧，我有个秘密话要道给你，我就是我不这样我勾不了你往前，因为你知道是坑啊，对吧，我勾不了你，我就说你往前来，我就能勾得了你了，谁知道他上来他咔嚓先打我，你看看，没想到比我更缺德，没想到比我将为胡须是更有胡须吃胡须。
黄渤先打我白丈去
啊，当然了，不是百丈是说了，百丈说你往前来，我告诉你，你往前来，黄渤就往前来，啪叽打了一巴掌，打了一巴掌，哎，跪在黄百丈打了一巴掌，高兴死了呀，拍手啊，哎呀，将会有因为我缺德，还有一个比我更缺德的。佛法后继有人了，有这么缺德的人进佛法，佛法可继后继有人了，佛法能缺德到把世间法全都给灭了。就这么缺德。
黄渤是百丈的徒弟。
黄渤是百丈的，你刚才没有那个啥，黄渤是百丈的徒弟，就是百丈、黄渤跟百丈刚开始一见面的姻缘。百丈说，巍巍堂堂来干什么了？我巍巍堂堂的从岭南来， 微微堂堂，你从哪儿来？我从微微堂堂，我从岭南来。然后你来干什么了？我不为别的，百丈就没有吭声，黄渤也没吭声，就这么下去了。第二天黄渤要走，百丈说你去哪儿啊？我说我，他说我要去看你的师父马祖。他说我师父马祖早就圆寂了。然后那个黄渤就说了，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就是我是就是葬身呐、啊，没有见到他，我就是为了他。那就是他对你有什么开示没有？然后马祖就说了黄渤的那一则公案，季子用李子用的公案。说完了以后，就是这个马祖一喝，百丈值得耳聋三日。然后黄渤听到这儿，黄渤就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舌头吐出来了。然后百丈就说了，难道你是成次了马祖吗？呀，你在这儿有个入处啊，你在这儿傻了，你在这儿有个入处，一看到这儿神经病了一样的，你在这儿有个入处。嗯，黄渤说不是不是的，是因为你娶我才知道的。你要说我继承黄渤的那个百丈那个马祖的入处啊，那你就是说的是以后丧人儿孙，就是有过这一段。入处就是说的是我在你这开悟了，简单来说啊。
被您愿望全被答对了。
啊，对对对对对，这形式说的更好。实际上黄渤也是一个有入处的人，百丈也是一个有入处的人，但是这个入处是不是全部打掉了？你有个开悟在，你还得把开悟全打尽，这才叫真开悟。前面的开悟就是就像百丈似的啊，你动了吗？动了吗？他一直在呀、啊，就一直在呀、啊，还有个在，所以说季子用、李子用，他总舍不得把这个在扔开。他要是真扔开了，那才是真的。就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你扔不开的，你就只管扔，你就别信别人说什么扔啊是狂啊什么的。你要信我的，你就只管扔。这个东西是扔不开的，只要你只管扔就对了。他迟早有一天大用现前。大用现前以后，你也不要执着，没有越不执着它越有用，越不执着它越能大吉大用，就是在这儿的，就是，所以说就是都问他嘛，问他了，就是你，他一看就是他那个傻眼了，他就问是不是你，就是说的是在黄渤这里，就是你是不是从马祖这儿扫干净了，就是这个意思。马祖这一喝把我扫干净了，你看样子也把你给扫干净了，那就说明你是继承了马祖的。不是不是的，我可不是继承了马祖，是你说了我才这样的，是你的事儿，不是马祖的事儿。你可别说我继承马祖，说我继承马祖把佛法都灭了，就这么说的。后面还有一句嚼舌头的，伪山跟仰山，伪山跟仰山是什么关系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百丈下面的弟子里面，一个是黄渤，还有一个是伪山。伪山就是那个百丈让他去当方丈，然后手作不服，到伪山。伪山咔嚓把这个瓶子给踢了，伪山去，百丈就说伪山就是能当得了这个方丈，就是伪山。伪山跟仰山他们两个徒弟一唱一和，仰山是伪山的徒弟，就是马祖下面是百丈，百丈下面是伪山，伪山下面是仰山，是这样一个关系。这个百丈跟黄渤的这一段对话被伪山仰山听说了，他们两个又开始嚼舌头了，看他俩咋嚼的舌头。伪山举这个公案举给了仰山，仰山就说了黄渤常用此机。伪山说汝道天生德从人德，这个地方应该是问号。仰山说一是禀受师承，也是自信宗通。伪山说如是如是，这个就没啥可讲了，他俩就是嚼舌头的人，他俩不是随便说说啊。对，举例子说的好。
仰山是师傅是吧？
伪山是师傅，伪山下面是仰山。仰山这个人也很灵巧的，仰山这个人很灵力。啊，对对对，
那个
哪一个？
神通啊，
对，神通多，不代表他灵力，他神通多。对对对，不在意他不在意神通，他不在意神通，他师傅也不在意神通，他两个人往那儿坐着呢。伪山是仰山的师傅，俩人在那石头上坐着呢，正在那晒太阳呢。鸟衔了一个番茄衔过来了，不衔给他师傅伪山，衔给他师傅仰山，衔给他徒弟仰山。他因为仰山这个人啊，他通，就是说他经常有的人啊，从那天上就那西天的小圣仙啊，就那种小罗汉，就从天而降，就过来参仰山。就仰山他不光跟此方世界此方众生有缘，他跟他方世界的也有缘，就经常有那人从在天上就落下来了，落就那罗汉从天上就飞下来了，过来请教仰山，这个特点。所以那个鸟过来了，鸟给仰山衔个果子，他 师傅在那仰山法上，师傅给你吃，师傅给你吃，可好玩了。对对对，所以仰山就说嘛，我以后我就是说我以后行旅像什么书啊，就是开悟以后我行旅像什么书，我应该怎么做呀，或者说我到哪方去弘啊，就是我的行旅我应该怎么做啊。伟山就说了，我才不在乎你这个呢，不贵子行旅，只贵子眼证。我不管你做什么，你可就是说伟山也不在乎，我管你的神的仙儿来找你的，你这些干什么，干最重要的佛法地利益什么事儿，不关这个事儿。不贵的这个子行旅，只贵子眼证。我们现在是对行旅看得过重了，我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你要眼证，眼证了行旅早晚要跟上。所以这句话我们现在学人经常用在这儿。不贵子，你关键要眼证，眼证了之后你的手脚慢慢就跟上了。但是你首先你要眼证，人家说个神通你就被魅惑去了，人家能打坐你就被魅惑去了，人家仙衣飘飘的这个不清净自在的你就被魅惑去了，不是说你呢张琪啊。就是这个人家口若悬河你就被魅惑去了，人家能做个诗能提个字你就被魅惑去了。
嗯，天天做诗的人都有吗？
就是天天做诗的人都有。我不会做事，这种人别找我，我这个人就是最粗俗了。
我们要领导老师天天做事，天天做事，谢人欲爱狗，天天发。
你的庙里头的老厉害了，你的庙里头的你就所以说你干脆你就改你的，你真的你让我气急了，我就改我的签名叫振行无忌两，天天被那出家人收拾的，一个能说禅，一个能作诗，这厉害的，这振行师拿没辙。
老师，张小师兄有问题。
啊，我看一下啊。不昧是不因灭的关系吗？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说是没有违背的意思，也可以说你不因灭的意思就等于是没有违背因果，可以是这个意思。你也可以说不被因果的假象所迷惑，也都可以。也可以不因灭就是不违反嘛，也没有违反因果呀。不是这个话，这个大修行人落了因果也无，这句话就是这个老人都说解释过嘛，就是齐老师也解释过，大修行人是因，不落因果是果，说他不落因果对，但是呢这个说他没有违背因果也对，因为他修行就是要从因果中出来的，所以大修行是因，不落因果是果，这是出世间的因果呀，出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正好让你离开了因果，离开了因果，所以你说就是不落因果是对的，当然了你没有违背因果这句话也对，但是呢张巧啊有一句好玩的事儿，我跟你说说，你看看有道理没有道理，一般的就不说了，百丈答的这一句不昧因果答的可是不痛不痒啊，所以大家在这总有猜测，所以老人就看不下去了，老人说你干脆就答个不落因果又有什么错。所以百丈的这个不昧因果答得太文绉绉了，你说他到底是左到底是右好像说不清楚，大家在这儿的猜测就很多。还有的人专门讲因果的人拿出来把这个夸得很大，说百丈都说了不要违背因果。嗯，对对对。他那就解释得更离谱了。嗯，所以。
意思是一样的吗？
啥一样啊？哪个一样啊？啊，没有区别，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什么呢？一样的什么？哪里是一样的？这个一是什么样？我知道你说的前面的意思，我问你说你落因果和不落因果是一样，是移了哪个样，既然是有一个样，它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呢？
移的是觉得
你说的是移，我说的是一样的移，你说这两句话是一样的移啊。落因果跟不落因果既然是一个样，那一个样是什么样？你说什么？谁说的无区别？
我说没区别。
你说没区别就打死你了，你说的这个就是问你，你说没有区别的这一个样是什么样，你刚才可是说的是一个样。
没样。
没样它怎么是一个样呢？
就一个意思嘛。没因果。说没还是要受因果的嘛，怎么能一样的嘛。
啊，
那不没因果就是还是要受因果的嘛。
它的一个样就是就跟轮回一样。你知道轮回的特点是什么吗？就拿淫欲来说吧，你就是淫欲很重，你往下堕；你不淫欲，你是往上升。你这不淫欲，你也是轮回。你别以为你不淫欲就不轮回了。有一个有，有一个无，两个肯定是你有一个有就会有无，有一个无就会有一个有，两个来回相交，这就是轮回。你还有一个无在，这就是在轮回里。你就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物质，有虚空。就是有一个有，有一个没有，这个世界的本相就是由有和没有组成的。你别以为你抱着一个没有就是解脱了，开什么玩笑，那是轮回。所以说落因果不落因果是一个意思，搭理他和不搭理他是一个意思，即此用跟离此用是一个意思， 开悟了跟没开悟是一个意思，对和错是一个意思，就是相对的东西它都是轮回，就是这个意思。
他基本上画了一个清楚，他因为他犹豫不决，他画出来错了，所以看自己错了。
一致
来，他是一个错了，就是一画一嘛。他老觉得我这画到对不对啊？是不是别人说错了？所以他自己。
他移着就过了，所以百丈就告诉了他不移了，就回来了，是不是啊？
现在问题他既然是你，
所以不移就对了，移就错了。
老师，他是活力生在那个树底下，你看怎么是一个老僧人在这边听？
人家是老修行人了，人家是老修行人了，
本来就没有因果呀。那他现在是又没嫌那个僧来听法，然后他又在这还是活力的僧人
啊？对对对，他就是狐狸的这个会困住他，但是他也有一些神通变化，他是修行人，他好歹有功夫的。
他一个狐狸才能这样变化，他的神通
很厉害。
你管他是什么身呢？他什么身并不重要，你不解脱，你就是天人身，你就是龙身，你也很麻烦。那到时候走的时候，那个身越大，事越多。
你
什么神都要做呀！
普通众，普通众是众生能听见这些菩萨说话，像我们这样的，他没有学佛的状态，到那个道场更能和去人家佛的。
你要是说世间上有相的这些话，你是听众，你就能听话，你就能听到。如果听不到，经咋记录下来的呀？
人家能听到的人记录下来，没有。
你说的还是言语音声，你说的是听不到的声。我说的是你能不能听到佛的意，我说的还是这个意思上，你还是得回到路上。你听不听到音声不重要，你只要肯修行，总有音声你能听到。哪怕你是一个蚂蚁，你肯修行，你也能够听到佛说的音声，就是这么回事。这些咋听到的不解释，但是你肯定能听到。关键是佛的音声说了什么意，关键是说了什么意。要不然的话，若以色见我，
那很可能肯定也没看见。经文呢？当你开始。
你读经啊，我告诉你读经，你现在你咋读，现在你修了心中心了，你也修了100多座了，你读经你就这么读，就当你学100座，你读经就这么读，只看对话，其他的那些别看，这个送了一个宝贝，那个给了他一个什么花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别看，你就看他们怎么问佛的，佛怎么回答的，就看这个。就像他在门口坐着呢，我们在这说问说答呢，他在门口站着，哎，这个人进来了，他拿了个包，那个人进来了又递了两个核桃，他这些东西他都要如实记录的呀，你就只听问答就行啊，你就听佛怎么说的。
你就从这儿讲起，哎，他怎么拿手机拿这个，咋没咋没，
就这仨瓜俩枣的这事儿，就不能那个。
你咋不拿手机拿这个，你知道。
你就听他们问了佛什么问题，他那些问题你是否曾经有过，然后佛是怎么解答的，就这个就是干货，这个就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你我们修行，我们在家居士修行，我们不学干货怎么弄啊，我们能面面俱到吗？没法面面俱到啊，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因为我们在世间法上有的时候不面面俱到还不行，就是说已经都费了一些精力了。所以在这上你就挑直接的，最直接最精要的，你把最直接精要住了，你就是世间法做什么都是海印放光。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对。所以说堕野狐身是不好吗？堕野狐身也未必不好。刚才不是上一个刚说了吗，就是蠢动寒灵，他也是就是都是一一的就是海印放光啊。你何况你是个狐狸，他自己自卑啊，他自己觉得自己错，就在这越错越错了。百丈无论如何答了个什么，他算是放心了，他算是放心了。所以这句话不是在昧呀、啊、错呀、啊、对呀、啊、不是在这上。所以黄渤就出来了嘛。黄渤说就是他答错了，就算你继续答对了又怎么样啊，你继续答对照样堕野狐身。跟他有什么区别？既然老人于言下大悟，所以说啊，你问的这个还是这个刘彦宏问的有眼，他问了，他说这个人既然言下大悟，怎么还要依王宗的这种仪式来送葬呢？说明他还是可能有点这个在，还是有点这个在，所以这个事儿没完。虽然他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就是这样了，就是全且安心吧，全且安心。你看我，对对对，心里的结打开了，说的好。你看我们老师问答不是经常这样吗？就是全且安心了。要不然你不放下这个心，你提着他的话，你就是老是不安心。先暂且放下吧，先很多的问答都是从这方面的。实际上你不能抱着这个问答，让你暂时安心了。 安心了，放心。老师啊，我这个公案答不上来怎么办？老师说，哎，你这个先别管他了，先别管他，公案答上来也不代表什么。好了，放心了，开开心心的了，就开开心继续了，继续去那个什么了，就混去了，就是，就是全且给你安心，全且给你安心，嗯。所以摆账也是全且就是安心吧，全且安心。不过这个人问的倒是有，你就应该这么问，是的，就是他看出来有猫腻了，黄渤就看出来有猫腻了。黄渤看着有猫腻了，所以百丈也是故意，百丈也知道这个不究竟啊。百丈怕人家误会，哎呀，我师傅今天斗了一个野狐，因为他答了一句不昧因果，要这么一传也凹到了百丈啊。所以百丈就把这个公案拿出来，让大家把这个公案给了结。他的乖徒弟黄渤了结了，他的乖徒弟黄渤是通过打了他一掌把这个公案给了结了。要不然百丈算是搁到这儿了。你要是不明佛法的人一听，我师傅可了不起，把这个王僧把这个野狐给渡了。实际上的话根本就没有一个渡不渡的事儿。他这么说可冤枉他师傅了。这个刘艳红，这个你是修了多少座的？可能也是修心中心的，我猜。不是，我说这个网上这个人问了，他问了，他说这个人言下大悟，怎么还要立王？满千座了，哎呀，满千座了就算了，哎呀，他以为你才修了一年多。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不用了，你这个。
老师来给我一个转语的，100多座，这下行
了。对对对，你这个，对对对，你就100多座了，100多座了。嗯，这个就是这个，咱接着回到圆悟克勤的闭言录上啊，圆悟克勤的闭言录上，就是百丈不是他百丈说了吗？见于失其，检视半得，至过于失方堪传授。子今见处晚有超师之作，诸人且道。黄渤这么问，是知而故问也，不知而故问也，还是虚是亲见他家父子情侣处使得？这个说完了，然后这个黄渤，这个圆悟克勤又接着往下介绍黄渤呢，就介绍黄渤呢。这个事儿还没有完。前面不是说了吗？这个他见到了马祖竖了一个福字，竖了一个福字，然后他一看他就说了，这个是近此用啊，离此用啊。马祖就挂到这儿了，不吭声。马祖后来忍不住说，以后你向人说法，开口应该怎么道啊？哎，我就这样，师傅你这样，我也可以这样，我就这样。马祖说，你是就这样啊，还是离这个样啊？你是近此用啊，还是离此用啊？啊，好，那我离开。马祖就震为一喝，百丈三日耳聋。这是一次。黄渤这又来了。黄渤一日又问百丈，从上宗称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拨云不可叫后人断绝去啊。百丈说，将为汝是个人，乃起入方丈。大概翻译一下是啥意思吧。黄渤有一天又问百丈了，哎呀，这个佛法这儿啊，你怎么给大家开示啊？怎么给大家指示啊？百丈就不吭声。黄渤就说，那你也不能不说话呀，你这不说话了，不是后人就傻眼了，人家问你如何是佛法，你就不吭声啊，你这不就是断灭了吗？人家问你是佛法你不回答就断灭了。白振说，哎呀，我以为你是个人呢，你还以为有个佛法可说，我还以为你是个人呢，走了，离开了，走了。这就是白振前面不是吗，他师父问他什么是这个佛法，他举一个福字，然后近此用离此用，他就离开了。他你看，要给人家显示这是佛法，你看看这是佛法，你们都看见了吧，这就是要弄这个是祸害人，你还用这就是啊，他活着都已经是了，他来了都已经是了，你还给他再另外举一个福字吗？所以后来黄渤就问他了，如何指示啊，如何指，我就沉默是不是断灭啊，就宁可让断灭去。这就是百丈的风格，百丈的禅风是这样。黄渤说，那你也不能让他断灭啊。百丈就骂他了，还以为你是个人呢，就起来入方丈了。这句话算是这个公案算是圆了，上面的百丈三日耳聋，算是圆了那一个。三日耳聋以后咋样啊，是不是傻了？没有。人家问他了就不吭声，佛法就到你这儿断了也没有问题的。你以为我这个不吭声是不吭声啊，我这个不吭声也是其莫如雷。不吭声你不是听到了一个啥也没说吗？反正就是总而言之他这可有理了。他到你们这儿随便找个东西你们就心虚了，修行人心虚的地儿随便一找都有。有的人特别爱他。你说，
我想问一下，那黄渤他怎么会，他不是很利落吗？他怎么会这个地方他说
他这个
叫一叫断绝，
利落的就不能问了，他专门问了，他就是害他呢，就是看你怎么答。
哦，
也可以这样。还有一个利落了也不妨问一问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宗公应该怎么说呀之类的，也不妨问，也可以更像第一个，更像第一个。实际上这一则里面在五灯会员里面有很详细的，好像是有很详细的，我就不多说了。就是说的是他这个是很正常的，这种人家的问题很多都是不怀好意的，你以为是他不利落呀，好多都是不怀好意的，就是问你呢。再说了，我师徒待着没事干，我问一问也行啊，这个是什么关窍啊，那个是咋回事啊，也不妨答一答，是这种的。
是知道了。
这个原物克勤还在称颂这个黄渤的事，咱们接着往下看。剩下的事就有八卦性质了。黄渤这个渤与裴相国为方外友，裴振晚临，请诗致敬，以所解一边是诗，诗至于作，诗至皆，诗皆至于作，略不批阅，良久乃云会吗？裴曰，裴云不会。渤云，若便那么会得游教写字，若也行于纸墨，何处更有武宗？裴乃以颂赞云，自从大事传心运，俄有圆珠七尺身，挂溪十年溪属水，福碑今日渡滨章。八千龙象随高步，这个万里香花结圣音，你欲师视师为弟子，不知相法复何人。师亦无喜色云，这个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自有一双无事手，不曾只依等闲人。这个字号变大一点。黄渤跟裴修的事儿、黄渤跟裴修的事儿。这个地方的渊源说起来的话，可要说起来这个八卦可长啊。不过后面原物克勤有说，我们现在是说不说啊，讲不讲啊，这个关系有点复杂，但是他们都有关系。我们前两天在开封玩的时候不是说到韩愈吗？韩愈见佛不表，被贬到了大殿禅师那个地方。是谁贬的他呢？就是唐宪宗下面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这个唐穆宗，一个叫唐宣宗，一个叫唐宣宗后来就当皇帝，后来当皇帝之前就是唐宪本来是给了唐穆宗，皇帝是应该是唐穆宗做完了之后，唐穆宗有三个儿子，他三个儿子一个就是都是横死啊，差不多是那当皇帝太危险了，最危险的职业，高危职业啊，被太监害死了，被内人害死了什么什么，一个暴病而亡。到最后一个人他就知道，我要是亡了，可能我皇叔就得当皇帝了，我皇叔可能就是我皇叔害的，他就天天琢磨这个皇叔，最后把这个唐宣宗啊给逼的就是跑了，他要害他，有人不舍得害他，就放了他一马，他就跑了去做沙弥了，做沙弥到黄渤这儿，被黄渤扇过一巴掌，黄渤扇过他，后来这个唐宣宗啊就回来，他果然做了皇帝，做了皇帝他还心量很大，知道这个黄渤这个人，就是当时扇了他一巴掌，他说过他是个粗行嘛，他准备给他赐号叫粗行禅师。这个事儿让裴修知道了，裴修说：“哎呀，这个扇你一巴掌扇得好啊，一巴掌下去没有了过去，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未来，断了三季，给他赐号断季禅师吧。”黄渤就叫断断季了，就裴修护持黄渤。裴修是咋护持黄渤的呢？原来裴修找黄渤来起法号，裴相国嘛。叫裴什么我忘了，然后黄渤就说你修吧修吧，不折腾了，他说哎呀修的太好了，信师自号，他就叫裴修了，他很服黄渤，有这样一个姻缘。这个就是裴修他就是唐宣宗也很护持佛法，裴修是唐宣宗的就是宰相啊，相就是这个相国呀，宰相啊，裴修跟这个唐宣宗是一唱一和，两个人都很护持佛法。他们在的时候，唐朝是最后一个中兴，最后一个中兴的时候，然后佛法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是这个样子。这个黄渤的传心法要，包括宛陵录，宛陵录就是裴修把黄渤请到了宛陵，因为他镇守宛陵，他在宛陵当老大，他就把林济请过，把黄渤请过去，就黄渤说的那些开示就叫做宛陵录。除了宛陵录，黄渤的这个传心法要，那都是大藏经里留下来有裴修的名字的，是裴修整理的。裴修就是所谓是很帮黄渤，要不是一般人也不知道黄渤呢，他有这个大护法。裴修除了护黄渤，他还会护那个谁啊，归峰宗密就是在终南山上有他一个小院的，那个张师兄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就是他那个小院在半山腰， 往那儿一看，既能看到天空中的云彩，也能看到是山下的那个烟火气。所以归功宗玉就写了一首诗：天上天下随意，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他一眼望去，既能看到天，也能看到地，可有意思。他就是裴休也护归功宗玉，但是他跟这个黄渤的就特别的让人称道。这一段就说黄渤跟他的。裴休护黄渤，裴休护的是黄渤。韦养宗是百，就是韦山呢、啊、跟黄渤是师兄弟关系，他们两个是百丈下面的，他们是同辈的。裴休是护黄渤，黄渤的。看这一段的意思大概就是黄渤是出家人，裴休是在家的一个官啊，那可是就是这么说吧，世间法师见泥潭呢，你要说。
宰相
吧。对，宰相他为什么说他方外有，因为他是世间法融入的太深了。我们昨天说的那个大隐隐于朝，那在朝廷里头，那个事儿，那牵连的就是世间法，让他不但混得还深得不得了。一个是在这个出世间法的一个出家人，所以他们叫方外有，就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两个是特别好的朋友。当时裴休镇守这个宛宁，就把这个黄渤请过去了。裴休就写了自己学习佛法的心得呀。把自己学习佛法的心得编了一卷就给师父看，师父你看看，这是我学法的心得，这是我解的，你看看我解的怎么样。黄渤接过来就搁一边了，不看也不吭声。过了很长时间就问他，会吗？明白我这啥意思不？就是问他会吗。裴休说不明白。然后黄渤就说了，要是啊，就是佛法在文字里面，在你的脑子里面，在你这样算计能算计出来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那就完了。你要是就是把这个扔开，问你会吗？你要是在这个地方有个入处啊，算你还算一个，就是说的咱是同道人，就是说，所以这就叫若那么会得由教写的，就是你要是一个透脱人还凑合，就是禅宗说话是这么说，由教写的就是还凑合吧，还凑合吧。就比一般人强点吧，就是属于是，就是矮子里头能拔矬子，你算是那个矬子。要是在这个地方上，你离开了这个，你还有东西会，而说明你算是矮子里拔矬子里的一个矬子。就这么说。禅宗里面没有好话的，他不会说，哎呀，这个人就是三贤了，那个人十弟了，从来不会这么说话。若那么会得由教写字，要是你在笔墨上去找这个佛法，你在你的脑海里头去找这个佛法，你用你的思维去找这个佛法，你把它行于笔墨。那还要禅宗干什么呀？还要我们以心印心的叫什么？以前的时候禅宗可不叫禅宗啊，以前的时候禅宗叫教外别传，叫正法演藏，正法演藏啊。因为佛说的很清楚，把法传给迦摄的时候，佛拈花迦摄微笑，佛说的很清楚，就是正法演藏，复主于汝。所以禅宗以前叫正法演藏，因为其他的教派的发展，所以其他的教派把禅宗叫成了禅宗。在其他的教派发展之前，禅宗就是正法演藏。要是你们都这样只默能够研究，还要这个正法演藏干什么？就是这个意思。这不是在研究你的。他虽然是丞相，虽然是宛宁之首，宛宁郡守郡主，也没客气，因为佛法这里是没有人情的。他越这样，裴休越尊重他。裴休就赞他了。自从大士传心印，这就说的达摩传了这个心印，俄有圆珠七尺深，这就是形容的我黄渤师父，他长相就不同。挂溪十年溪属水，就是他就是一直在这儿没有离开呀，一直在哪儿啊？一直在江西。江西有一条河叫属水，福碑今日渡滨章，滨水章水这个地方还是在江西，就是说一直在江西这儿，一直在江西，就是做了无数的渡众生的事儿，就是还是梦幻泡影，在梦幻泡影里渡众生。福碑今日渡滨章，渡张滨。你看看黄渤还是懂一点佛法的呀。这个梦幻佛是水月道场，他还是知道点理儿的，但是他就着在这儿上了，着了这个礼物，不能啃他麻烦了。什么八千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圣衣呀，这说起来，这就是这人这禅宗里说话没有这么好听的话。我想要就是侍奉师父，想要当他的弟子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不知道这个师父要把法给，就是师父这儿没有法，我找不到师父这儿的法呀，师父也没法把法传给我呀。这就是赞颂他这儿呢，但是他还就是说了一个不知将法复何人，还有个不知在，他就是知道是不对的，不知就对了吗？说了一首诗来赞颂黄渤禅师，黄渤禅师也回了一首诗，形容他是这么形容的，黄渤禅师一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 读了一首诗，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就是这个佛法是非常广阔深厚的，不是你那个一丁点的琢磨算你就能算你出来的。说的好听就好听，心如大海无边，意思说你算老几，就是这个意思。口吐红莲养病身，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你想从我这儿找一些指示啊，这些指示都是方便说，你有病才说，你没病了不说，你想我从我这儿找什么指示，你是想说你有病吗？就裴修这么好强的人，他怎么能说自己有病啊？就是我说的都是方便说，你还要是什么指示啊？自有一双，就是佛是无事人，佛是一个大无事人，他这里从来都没有事儿。虽然是没有事的人，他也不会就是说的是你什么都不懂的，我就佩服你。他也是有眼的，他能看出来谁是好谁是坏。就是这么说吧，我虽然这没有事儿，我也不会啃你，就这个意思。不曾旨意等闲人，在佛法这儿你就是个等闲人。虽然在朝里头他忙里忙外，还把佛教给复兴了。那你没有开悟，你就在佛法这儿，你就是个门外汉，你就是个等闲人，跟我们不是一堆儿的，就这么说吧。自有一双无事手，不曾旨意等闲人。裴修还是很护持黄渤的，大家看看那个传心法要真不错啊，真不错。就是文词当然也还可以，但是那个义理啊，一点都没有偏颇，一点都没有偏颇。那个传心法要就是，
哎，您读的那个跟屏幕上的不是一个是吧？
那我再来一次。
嗯，
这一段说的很简单，就是说裴修很护持他，裴修写了一篇文字让他讲解，让他看一看，他往那一搁，说的这个能是啊？离开了这个你还会吗？裴修就傻了，他说你要是这么会的，算你还算是凑合，还算是个矮子里的矬子。你要是你以为你的笔墨就能够说明什么了？你要是佛法在你的笔墨里能够靠你思索能够思维出来，还要我们正法演藏干什么？裴修就赞他了，裴修赞他，就是说，哎呀，你这个人很了不起啊！你一直在江西啊，做着梦幻博士，水月道场，我真想拜你为弟子，真想拜你为弟子。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你这有什么法，我也摸索不到你的法，我也拿不着你的法呀，我摸索不着，我也拿不着啊。不知相法不可，我想从你这儿得，但是我得不着东西。但是赞黄渤的，赞黄渤的。黄渤也没说什么，黄渤的意思就是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养红莲养病身，口吐红莲养病，自有一双无事手，不曾旨意等闲人。就是那个没有事干的人，就是给他们也做揖吗？我没有这么干过，我虽然是无事人，我也没有给什么，就是不轻易的啃他。你没有眼，我就不啃你，管你是谁呢？你是一国宰相也不行。一国宰相算什么呀？皇帝都让他扇了一巴掌。武当版本里面没有这个诗，是对着那个谁的？对着这个的，对着那个什么的，对着那个芥末，对着上面的那一首他才说的。可能在别的登录里有，或者景德传登录里有，这个咱不知道了。反正他们能看的有的这些也不一定跟我们看的都是同一个资源吧。这是碧岩录里的，碧岩录里的。上一节说了黄渤跟裴修的故事，然后这一节说的这个就是我们上一周讲上一是昨天说过的那一个他跟穆周的这个事儿。你看看啊，播住后疾风俊俏，临济在会下，穆周为首座问云，就是介绍黄渤的，这都是介绍黄渤的。但是就是说的是我们昨天那个公案，穆周为首座问云，上座在此多时，何不去问话？纪云教某甲问什么话？记得就是这个首座就是陈穆周啊，何不去问如何是佛法滴滴意？临济就去问了，问了三次被打啊，对，临济就说了，哎呀，我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姻缘不在这儿啊。然后这个穆周就说了，你要是去，你就辞和尚嘛，你要是走，你也要告辞一下呀。说完了之后，这个首座先去黄渤那儿跟黄渤说了，你看这个首座忙的哟，你看这个穆周忙的，左边撺掇临济，撺掇完临济不够，又撺掇黄渤，两边撺掇煽风点火，算是煽起来了。黄渤就是微微堂堂，我就这样，我就是很冷峻，来问我就打，来问我就打，你要走你就走，活该你走，你没有眼，活该你走。要黄渤就不搭理临济了，临济走就走了。穆周还是不忍心呢，穆周说，哎呀，你接他一下，这个人以后很厉害，法缘也很好，你接他一下。黄渤也没，这是从黄渤的角度说的。首座欲去白伯云，问话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凿，凿成一棵树去与后人阴凉。就劝他，哎呀，黄渤你好歹你接他一下。黄渤说，好吧，我知道了。 临济来时，黄渤说：“你要是走可以，你不要去别的地方，你就去高安滩头去见大鱼去。”嗯，临济到了大鱼就举了钱话，说：“我在什么处错了？”大鱼说：“波鱼莫老婆亲切为你撤困，更说什么有过无过。”济忽然大悟曰：“黄渤佛法无多子。”大鱼抓住云：“你是来又道有过，而今却道佛法无多子。”济于大鱼泪下注三拳。鱼脱开云：“汝是黄渤，非干我事，非干我事。”就是说，好吧，好吧，我知道了，他来辞了。要来辞，你要走就走，我不管你，你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要走就走，我才不管你呢。你应该有眼，我干嘛要管你啊？你自己的事儿，你心中心，你爱修不修，我管你呢？哎呀，这个人是个好，你好歹说两句吧，就类似这样的。好吧，你去见那个高安滩头大鱼去。到了大鱼那儿，你说我错在什么地方啊？错在什么地方了？大鱼说了，黄渤为了让你那个就是利落，他就是老婆心切，说了这么多，就是说的是这么啰嗦了。就是黄渤都为了这样，都被你落草成这样了，你再来问我有过无过，你想让我比他更落草啊？你想，哎，他突然在这儿，原来黄渤这儿没有什么东西啊！大鱼就抓住他了。你刚才又说你是不是有错，是不是说无错？现在又说他没东西，就是你是咋回事啊？临济就在这打了三拳，大鱼就推开了，说你的师傅是黄渤，非干我事。这个也是送黄渤的，就是黄渤这个人很稳。你就看临济跟莫舟他俩在那折腾吧，莫舟说你去问，然后又跑到黄渤这儿，你要说。然后又到高安那儿去了。其实黄渤这没说什么，黄渤，但是他这出了一个临济。对对，就是这个关系，就是说的是马祖下面是百丈，百丈下面是黄渤，黄渤下面是临济。你看见那个时代精彩的很。结果黄渤说了一句：“大唐国里无禅师。”苍天苍天，你是不是要灭黄渤呀？
我要把你灭了
啊！你灭吧，我被你灭了，我本来就被你灭了，我被你灭的妥妥的，死死的。赵玉萍说的，你姐姐要多欺负欺负妹妹，你都多欺负她呀！
哈哈，干的，他宁要死要活的，怎么？
一日，你那就不对了。你要死要活，你比他先死啊！哎呀，
我就死了吗？不吭声了。
你这死的不吭声了，你先死。你说你这样欺负姐姐，天理难容啊！我是你姐啊，供你吃供你喝呀、啊，我照顾你啊。你从小怎么一把屎一把尿拉你他，你再说呀。
对呀、
啊。
下次再说。
不会教人。学不我吵，但是教人吵架我还是有一套的。一日
赵师兄这
话题，我当领，在
内蒙，
内蒙。
一日，黄渤示众云：“牛头荣大师横说竖说，犹未知向上观例子在。事实石头马祖下，禅和子浩浩的说禅说道，他何故于莫道？所以示众云：汝等助人尽是。”闯九遭汉，那么行脚取笑于人，但见八百一千人处便去，不可只图热闹也。可中总似如此相似，何处更有今日事也？唐时爱骂人做闯九遭汉，人多唤作黄渤骂人，居言者自见他落处，大意垂一吊吊人问。众中有不惜生命的禅盒子便解，那么初中问他道：只如诸方宽土领众又做么声，也好一扎扎，就是逼迫的意思，也好意思啊。这老汉果然分书不下，便却漏斗云：不道无禅，只是无师，且道义在什么处？他从上宗旨，有时擒，有时纵，有时杀，有时活，有时候放，有时候收。敢问助人，什么是禅宗师？山僧这么道，早已经合头莫却了也。助人鼻孔在什么处？良久云：穿却了也。就是说大唐国里无禅师，对于这个公案言无可行，开始回到正题上了。这个公案是前后的什么因缘呢？黄渤有一天就跟大家说了，牛头法融禅师啊，牛头法融禅师那是很厉害的，牛头见六祖嘛，牛头见六祖，百鸟不闲花，就是他啊。我们昨天说的策马扬鞭去，空手不行归，这个寂寞鞍前路，这个闲花鸟不飞，就说的就是送这个牛头六祖的，就是牛头法融的，牛头法融，牛头法融这个人胡说八道，他根本都不知道最究竟的，就是这个意思。 云何法容横说竖说，犹为之向上观力自在。嗯，然后圆悟科学就说了，哎，你看看当时啊，就是又有石头又有马祖，下面呢出了一大批人才说禅说道，那个时候禅宗这么兴旺，他为什么夸嚓就把牛头法容给灭了呢？嗯，然后他还这么说，他还就是说是他灭了，他就是灭了他还不说，还再把这些学人给灭了，你们这些人呢、啊、就是学渣禅渣，喝酒也只喝酒渣子，就你们这些人，你们去行脚还不够丢人的呢，你们见到那人多的地方就往那儿扎，一见谁人多就以为那儿有禅，就往那儿，就为了看他有禅就判断他这人多不多，然后人多就去往那儿扎，你是图热闹去了。你要是总是这样的话，哪还有今天的这些没事的，就是今日事，就是说的是没事之事，我们今天就是没事的。你要是都这么容易，哪还有这个没事啊，哪还能够到没事的地步啊。嗯，所以圆悟科勤就解释啊，说唐朝的时候要是骂你骂的厉害，就是你这个垃圾，你这个垃圾人吃垃圾食品，他那个垃圾人只喝垃圾酒啊，你这个垃圾人就是骂人闯酒糟汉就是垃圾，人家都以为是黄渤骂人呢、啊、实际上不知道，就是据言者自见他落处，就是黄渤这不是骂人，黄渤这是落草，他为什么要骂这些人垃圾啊，他不爱他们他能骂他们吗？他不操心他们他们能骂吗？所以这是黄渤落处啊，开口看黄渤骂他们，是黄渤操心他们才骂他们的。嗯，心中心也有这样的人，我都觉得他不是修心中心的，说是这个是的，被我损的，被我挤兑，哎呀，这个我人品可差，我就说这，要么是他修心中心的，要么是他不是修心中心的，反正他俩，我跟他之间肯定有一个不是修心中心的。对对，你说的好，嗯、你修心中心，在你这边心旺了，人多唤作黄渤骂人，据就是说的是据言者自见他落处，黄渤这么说，还有呢就是说的是你们这些人，就是说老是这么容易怎么能够就是说得到大解脱大自在呀，你们都是这么的，就以为到巴巴那儿到别人学几句禅语你就开悟了，你就解脱自在了，哪这么容易啊，这个是需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开悟的。诶，这句话都问题很大呀，这句话问题很大。诶，等一下，我这个没电了，没有插一下电。Go, go. 就是按照前面的说法，就是说的是你们这些人老是巴巴的去找，就是这个就不知道诸方落处吗？诸方落处吗？你老是去寻师，对对，就是大唐国里，要知道大唐国里没有禅师，我看你怎么去学，就是他得自己用功啊，得激励他自己用功啊，大唐国里无禅师，看你怎么去学。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出来了，众中有不惜生命的禅盒子，就是大众里头有的人他知道啊，你灭了，你说你这儿没有，你说别人那儿没有，你把这个大唐国里的都灭了，就是这就出来了。诸方匡土领众呢，明明这么兴旺，在你这儿也很兴旺，在别人那也很兴旺，都这么兴旺的，你竟然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没有了，那你说你解释一下，这么兴旺，大家波波的在这学，抛家弃口的都在这学，这么多人在这学，学什么呢？连禅师都没有，大家学什么呢？学什么呢？嗯，就是圆悟科勤送赞这个人，这个人也很勇敢呢，这个禅盒子很勇敢呢，禅盒子逼了黄渤一下子。一砸就是逼迫，就是等于敲打了黄渤一下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么说吧，没有禅师你在这干啥呢？全国的禅盒子在这干啥呢？就聚到一块干啥呢？嗯，你看，然后圆悟科勤就笑话，就是这个黄渤就答了一句啊，不但无禅只是无师，圆悟科勤就笑话，你看看，我就知道这个黄渤禅师啊，他分不清楚吧，分不清楚好坏吧，分不清楚，黄渤禅师就转语了，就开始说了，哎呀，不是说没有禅呐，禅还是不能说没有的，只是说没有师，其实跟大唐国里无禅师一句话，禅还是有的，这波人巴巴的不是学禅吗？禅还是有的，只是无师，就换了一句话，就是说你是个畜生，后面就说了一句，哎呀，就是你反正是就是说的是不是说你是畜生，反正你就不是个人吧，就是类似这样的、啊，就是还是一个意思。嗯，却这老汉果然分出不下，却漏斗云，不到无禅只是无师。嗯，且道意在什么处？他从上宗旨，这就是圆悟科勤颂啊。所以说黄渤啊，这个人呐、啊，有的时候就请你，有的时候纵你，你这个不行了，他就是可那个了。 哎，一看你对吧，就是你扎了他一下，他给你绕的软一软，给你绕的软一软，就是有的时候擒，有的时候纵啊，这就等于是纵啊，有的时候杀，有的时候活，有的时候放，有的时候收，就是很活泼。嗯，然后袁路克勤一转话题，敢问大家这些，你说说什么是禅宗的师啊？不是无禅，只是无师。什么是禅宗之师啊？什么是禅宗之师啊？禅宗之师，嗯，非要解释就这么说吧，还做得了主吗？那个主人公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核心的，核心的这个东西啊，核心的这个东西，就是袁无克勤说，你们还知道什么是禅宗之师吗？哎呀，我这么问，我早已经脑袋掉了，剁了，真有个师吗？我剁了呀，所以说我的脑袋早就没了，早就更没了。山僧这么道，早已经没头了。你们的鼻孔在什么处啊？有师吗？有师你就落了，人头落地了。没师吗？没师你干啥来了？没师你干啥来了？没佛你学什么佛法呀？所以良久这咋办呢？好尴尬呀！你看看，被这个有师无师给穿去了吧？被这个有师无师把你的鼻孔给穿去了，就是被拿捏住了吧？到底有师啊，到底无师啊，你们这些人又被拿捏的死死的了，穿却了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法容也
力量。灵魂法容我印象不深刻了，反正当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百鸟不闲花。
哦，就是，
嗯，印象不深刻了。你要说他接人的过程中有什么的，不大有印象了，也可能是很好，我记性不好，也可能是比较中规中矩。但是他的就是等于是六祖旁出的这一支，当时他的法脉也很盛的。有的人说这两个是一个啊，对，有的人说两个是一个，有的说不是。懒柔不是那个衡山上有他的事迹，好像是有一个，是不是？
有个啥记得啥？
恰恰用心，恰恰无心。有说这个两个是一个，
好像，
衡山上有一个叫懒什么的，不知道是他不是，好像是他。
那都是牛头山那个奶龙。
看一下这个，我们先不跑节外生枝了，要想节外生枝，最后让大家搜一搜这个就行了，他们网上这些师兄他们能搜。我们先继续往下学吧，再回头看雪窦禅师的这个夸这一段公案啊，雪窦禅师的夸，凛凛孤峰不自夸，端居环海定龙蛇，大中天子曾清处，三度亲遭弄爪牙。这个雪窦禅师又弄出了一个别的事儿，凛凛孤峰不自夸，端居环海定龙蛇，就是说这个黄檗禅师他的禅风啊，就是这样壁立万仞，他在这儿不动弹。你看看那个木舟，你看看林济他们来回折腾，来回又高安啊什么来回折腾，他就在这儿不动弹。他是这种的风格，凛凛孤峰不自夸，裴修不是找他，他根本就不搭理，就是这样的。一说问我，你们这些人干啥呢？大唐国里无禅师，知道不知道？诸方领众只是有禅，也是无师。然后呢，端居环海定龙蛇，在大海里头坐得稳稳当当的，是龙是蛇，到他这儿一眼就知道。大中天子曾亲术，大中天子曾亲术说的就是那个沙弥，粗行沙弥，细行沙弥，那个沙弥，唐玄宗。说的就是他，大中天子，大中盛世就是他。他的时候的年号好像叫大中，然后他把佛法学，实际上他前面那个皇帝是唐武宗啊。对，唐武宗为啥灭佛？因为唐武宗要害他，要害这个皇帝。这个皇帝跑了，去做沙弥去了，他因为这个，他
在黄檗这里，
他想着他灭一顿佛，是不是能把他给灭了？反正是他就为此加，你说说这个沙弥是啥？就叫黄檗照样该删还删。
是啊，然后说那个老人不讲过，他在黄檗在拜佛的时候，
对，
那个沙弥就问黄檗禅师，
对，
和尚，为佛学，为法学，为什么还要顶礼？
对，
玩意儿吧，你抢不了，你懂不懂？
就这个，就这个，这里后面有讲，咱们看看，这就是大中天子曾清处。三度曾遭弄爪牙，这个三度是咋回事？后面有讲，就是意思就是说被惹了，就是说惹了几次都被他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接着往下看看，他这下面有讲这个关窍，这个事迹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雪窦，袁无克勤对雪窦禅师的颂啊。 哎呀，宋朝他的宋里头都含有很多典故。雪窦此一宋，一字黄渤真赞相似，人却不得做真赞会。他底下句便有出身处，分明到凛凛孤峰不自夸，黄渤那么势众，且不是争人负我，自成自夸。若会这个消息，一任七横八，七纵八横，有时孤峰顶独立，有时闹市里横生，岂可屁手一语？越舍越不歇，越寻越不见，越贺丹越莫逆。古人道，天无意非天下，有名传世间，尽情舍却佛法道理，玄妙奇特一时放下，油教写字自然现成。雪窦道，这个端居黄海定龙蛇，是龙是蛇，入门来便验取，未知定龙蛇眼，秦胡四鸡。雪窦又道，定龙蛇眼兮，定龙蛇兮，眼何正，秦胡四兮，鸡不全。啊，就是他前面不是有一句吗？前面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凛凛孤峰不自夸，这个端居黄海定龙蛇，就是说这两句呢。这个袁慕克勤就说啊，雪窦的这个宋古里面呢，就是宋这则公案呢，就像是对于黄渤的一个描述的一个就是像画像一样，就是很贴切的是夸奖了黄渤，这就叫黄渤真赞啊。但是你也不能就是把这个理解成就是夸奖他，也不能理解成这个，就是雪窦的这个话呀，自有雪窦的这个里头的官窍。比如说凛凛孤峰不自夸，凛凛孤峰不是啥意思呢？黄渤说的你何得今日算不算自夸？然后说你们就到处去拜，到处去拜，要知道大唐国里无禅师，你们去拜什么？算不算自夸？只是粗方领众，这个就是又做陌生，不是无禅，只是无师。哎呀，他们都不是师，不是师这句话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是不是自夸？你们都没有师，没有师，这些都不行，是不是自夸？嗯。然后雪窦赞，凛凛孤峰不自夸。就是黄渤这么势众，可不是争人负我呀，可不是自成自夸，自夸呀。嗯。要是你要是会得这个消息，他不是自成自夸，还把别人都灭了，那这个人得多胆大。所以说如果在这里会得，那就七横八纵了。有的时候孤峰顶上立身，有的时候闹市里横生。孤峰顶上立身就是唯我独立，唯我独尊，这就是孤峰顶上横生。闹市里横生是啥意思？孤峰里独立，孤峰顶独立，就是那唯我独尊，孤峰顶独立。闹市里横生是啥意思？多脏的地方他有多脏，我就有多脏。昨天我们说的那个王八泥巴里打滚的王八，就那样，他敢去泥巴里打滚，我敢去地下的三层里头的泥巴里去打滚。闹市里横生，就说低的时候的话撒泼打滚，说高的时候唯我独尊，谁也够不着。嗯，这就是有时孤峰顶独立，有时闹市里横生，怎么可能守一个东西呢？我守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守一个禅，守一个道，守一个无心，其实这样啊，你越守它越麻烦，你越找他越抓不着，你越有一个佛法可负担，你越把佛法给灭却啊，越负担越灭却。古人道，无义非天下，有名传世间。没有义的那个非天下，有名的传世间，就是你尽量的舍却佛法道理，你把这些道理都舍却，玄妙奇特全都放下，哎，这就有希望了。你要是一全部都放下，你处着什么什么都是佛法，这就叫自然处处现成。处就是你碰着啊，你磕着碰着全是佛法，就是就像那个真净说，我一脚踢出去，脚尖里踢出个佛。就是说的是凛凛孤峰不自夸，端居黄海定龙蛇，居到那个海里头是龙是蛇，入一就是他一进来我就能看得出来是龙是蛇，入门来就验举，是定龙蛇的眼，似秦虎似鸡，似就是类似犀牛这样的猛兽。能够擒得了虎四啊，就是他有这个手段，什么手段呢？能够知道是龙是蛇，能够擒得了猛兽，能够断得了龙蛇，能够擒得了猛兽。嗯，那用什么擒呢？有个东西能够定龙蛇吗？你要是有个眼去定龙蛇，就是这眼就不正了呀。嗯，你要是有一个鸡能够让你又去擒虎，又去擒犀牛，那你这个鸡可就小了，可就祸害了呀。这就叫定龙蛇兮，眼何正？秦虎四兮，兮不全。因为雪窦前面自己说的端居黄海定龙蛇，所以雪窦自己又扫荡自己，哎呀，就是你要是真有个龙蛇眼可定啊，那哪有一个眼啊，你要是真有一个眼可定龙蛇，就是定龙蛇兮，眼何正，那真能够定龙蛇，那你这个眼就不正喽。你要是真有一个鸡可以秦虎四，你的鸡就不全喽。 就是自己扫荡前面。前面说的是端居黄海定龙蛇，后面说的定龙蛇兮眼何正，秦虎四兮居不全，自己把自己扫荡了。又说大中天子曾清楚，三度亲遭弄爪牙，黄渤其实如今恶脚手，从来如此。大中天子者，续咸通传中载，唐宪宗有两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三，少而敏捷，常爱家父作。穆宗在位时因早罢朝，大中乃系登龙床，作揖群臣事。大臣见为而为之心风，乃奏穆宗。穆宗见而抚叹曰：“我弟乃武宗英愧也。”穆宗于长庆四年掩驾，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继父位，两年内谋陈谋一职。陈谋一职以后呢，就文宗继位。一十四年，武宗继位，常唤大宗做痴奴，就是这个傻人呐、啊，这个傻人。一日，武宗恨大宗，昔日系登父位，遂打杀至后院中，以不结冠而复苏，遂遣遁在香岩贤和尚麾下，后剃度为沙弥，未受戒，跑到香岩智贤那儿去了。后于智贤游方到庐山，因智贤提瀑布施云，穿云透石不辞劳，地远方知出处高。贤吟就是智贤呐、啊，吟此两句，注思久之，欲吊他羽脉看如何。大中续云：“西见其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贤方知不是寻常人。后面呢，我再读他字一遍。贤方知不是寻常人，乃默而识之。后到言官会中，做请大中做书记。到言官那个地方，大中做书记，黄渤在言官那儿做首座，就是这个关系。播一日礼佛寺，大中见而问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礼拜当何所求？”播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常礼如是。”大中云：“用礼何为？”播便长。大中云：“太粗声。”波云：“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气。”这个波又长。大中后继国位，赐黄渤为粗门杀行，裴相国在朝，后奏赐断际禅师。雪窦知他血脉出处，便用得巧。如今还有弄爪牙的吗？这就是说雪窦禅师的后两句啊，后两句说的就是大中天子曾清楚，三度曾遭弄爪牙，这个就是送黄渤禅师一段啥典故呢？一段啥典故呢？就是这个大中天子，就是说的是玄通传里面有记载，就唐宪宗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穆宗，一个是宣宗。宣宗就是大中，就是大中。大中那个时候啊，刚13岁，他就非常的灵巧，他经常的就是家父作。有一天啊，就是穆宗啊，他哥哥是穆宗。但是实际上那个唐宪宗啊很喜欢宣宗，因为这个宣宗这个小孩可聪明啊，他可喜欢，但是最后的时候还是把这个皇位传给了穆宗。穆宗当皇帝的时候啊，有一天穆宗比那个宣宗要大好多啊，大好像是十多岁还是二十多岁，就很大，他也很心疼这个弟弟，他对这个弟弟也挺好。就是他在位的时候早朝完了，然后大中就爬到这个龙床上去坐了，还给众臣作揖啊。这大臣一见，哎呀，这个人的心里都有事儿啊，就是要当皇帝啊，就传给穆宗了。结果穆宗还肯宽厚，穆宗说：“哎呀，这个我弟就是这么就是英明啊，就是个英明啊，你看看他也不掖着藏着的，这就是做这个样子，皇族这样岂不是很正常？”就是夸他弟弟呢，说他弟弟就是有这个，就是不知不觉没想那么多就坐龙床上了，有这个气啊，就是我弟这个有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长盒子有灵气，他这个皇帝也有皇帝的灵气，哎。有这个灵气，他其实很还是很爱护他这个弟弟。后来他就驾崩了，驾崩之后他三个孩子，先是敬宗继位，敬宗继位两年内被大臣给害死了，然后二儿子继位没过多久又被害死了，然后到了好像是驾崩了，好像是啥，到了这个14年就到了武宗继位了。武宗继位的时候，这个那时候看大中啊，大中就痴痴傻傻的，因为大中都已经看到危险性了。而且当时的时候 他这个穆宗继位的时候，就有人传说又可能给这个唐宪宗大钟，所以大钟就痴痴傻傻，每天就可不快乐了。武宗就老去逗他，老去逗他，一边逗他一边怀恨呢，他最后还是不放心，所以他就是这个老是换他傻人呐、啊，傻人傻子一个，就是换他是痴奴，换他是痴奴，但是他还是怀恨在心。有一天，就是按照袁悟克勤的说法，就是这个唐武宗就是恨这个大钟戏弄他爸爸，戏弄他爸爸，他爸爸坐过的位置他敢去爬，这个就是戏弄他，然后就打杀到那皇宫的后院里头，一直要追着他打，把他弄到厕所里头，要灌他屎尿给他灌死。然后那个厕所的打扫卫生的人不忍心，就说已经死了，实际上他跑了干啥，就是躲过去了，就做沙弥了。沙弥跑到哪去了？香烟智贤麾下啊，然后香烟给他剃度做沙弥，没有受戒，你看看没有受戒。后来跟香烟游荒啊，去到上面去游玩去了，香烟就做一首诗，看到瀑布了，就说这个瀑布啊，穿云透石不辞劳，就是地远方知出处高，就是送这个瀑布，这就僵到这儿了。这个话没有落出来呀、啊。这个瀑布穿云透石不辞劳，你看，就是这个瀑布，就是费了好大的劲儿，这个水费了好大的劲儿不辞劳，然后地远才知道这个瀑布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它的出处很高，它才能够有瀑布啊。就是说修行人呐、啊，不容易啊，你就是经过事情的磨练才知道这个人啊确实是有东西啊，确实是就是有志气啊。那你修行这个地方是平常事儿，他修行中不管落了多少苦，这些都是应该的，这句话应该给他透过去，搁到这儿吊住这儿，看看这个沙弥，这个小沙弥怎么说，这个大钟这个沙弥怎么说。结果你知道大钟怎么说吗？大钟说这个瀑布这么高，间隙怎么能留得住，终归大海去。香烟一看，完了，跟我们不是同道人呐、啊！香烟就搁置到这儿了，间隙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间隙是，他认为这个是间隙，人家前面送的可是这个间隙，可不是那个送的是那个瀑布，是不穿云透石不辞劳，地远方知出处高，送的可高。瀑布落下来了，他就说这个间隙怎么能够留得住呢？他早晚要去大海里头兴风作浪的。心心念念念着还是皇位啊，心心还是念着皇位呢。
黄渤的这个墓门呢？
黄渤的墓应该在黄渤山，在江西啊。江西有个黄渤山的，黄渤这个圆寂以后，黄渤山一直是个道场，还有其他的黄渤禅师在呢。他们不是黄渤西应，他们是别的。没有。江西湖南他是跑那个什么的，因为百丈啊，就是这个百丈山也在江西。百丈离开了尾山，就是百丈离开了马祖，百丈就到了江西。江西宜春那个地方，百丈山黄渤山离得不远，咱们没去。马祖也后来也到江西了，但是马祖离开了是南岳环让啊，南岳环让是在湖南的。马祖到了江西，然后百丈也到了江西，这个尾山。这个百丈到了江西，黄渤也到了江西，然后人家跟百丈说的是湖南那儿有一个山，那个地方要筑基很好，那就是说的是尾山，尾山是在湖南的。
我应该是黄渤的徒弟。
尾山是百丈的徒弟。尾山跟黄渤是师兄弟关系，他们是同辈儿。
就是我们那一次去西安，后来就到尾山了吧。
我没去尾山，可能你们去了，我嫌累我没去。
哎，带着那个刘先生看那个房子。
我没去，我没有去那一次。尾山他那个地方应该还有他们的塔，可能是舍利塔。
你给我们一看建筑吗？
我没去，我那一次我没去。
你说那是要是，反正是要是。
长宁。不去溜达了，不去溜达了，我们就在这待着吧，不折腾人。寻方贤方就是说的是这个贤方知不是寻常人，乃默而识之，就是贤一听之贤知道，哎呀算了，就知道他跟咱们不一样了，就算了。后来呢，这个沙弥啊，大钟沙弥到了盐官那儿，大钟是做书记的，黄渤是做首座的。
药山禅师，
我没有去。
你领着，你看你没去。
我建议你们去，但是我没去。是我建议你们去参的。
跟刘坚一起啊？
我没跟刘坚一起，没有我。
去看那个建筑啊？
我没看。
我记得有。
我这么阴魂不散呢？你们。后到盐官去， 就是到言官手下呢，这个大忠是做书记的，黄渤是做首座的。其实他们两个就是没差多少，一个是首座，一个是书记。
药山才是这个回忆。
药山是石头西迁的呀。
嗯。
石头也在衡山待过呀。
对呀、啊，我知道石头在那。
但是他后来到了江西。
嗯。
就那个寺嘛，我们每一次都去的那个。
南台寺。
对，南台寺。嗯。这个后来到了盐官，到了盐官这儿，就是大忠是书记，黄渤是首座。实际上黄渤还不是直接领导这个大忠，黄渤只是在你坐堂的时候，你坐禅的时候，他是挑事儿的，他是一个管事儿的。书记不一定比首座低多少啊，就他们两个等于都给盐官打工，是这样一个关系。黄渤有一次的话，就这个就拜佛，大忠见了就说了，就是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这句话是。维摩诘经里的说的，不要，就是你求不着佛求，你着什么呀？就是着什么，就是问舍利佛，舍利佛说不，就是舍利佛说的，就是不求这个，就是不求这个，不求这个求什么？你不应该求这个，就是好像就是大概意思说，不应该求佛，不应该求法，不应该求众，这才是真修行人真求的啊！你要是真求个佛，就不应该求佛，不应该求法，不应该求众，嗯，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求不着众求。这个，那你礼拜干什么呢？你没有什么求，你礼拜人家话，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就是不着这个求，你礼拜干什么呀？不着这个求，就经常的做这个礼，这就是经常这样的，这很正常啊。就像我们饿了吃饭，饥了睡这吃饭，这个困了睡觉一样，这很正常啊。常理如是，常理如是。那你要是如是的话，你还用礼干什么？你看看这个，他都就是他都不是佛这一块的，他都佛。佛这一块的佛弟子的话永远都是理的，他心里头有这根弦，但是他很不知佛法。后来唐武宗是灭佛的，到他这佛中心了呀、嗯、所以说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常理如是，是用理何为？黄渤一巴掌扇过去了，哎呀，你这个和尚太粗鲁了呀，你扇我一巴太粗鲁了呀。黄渤说这是什么所在，说粗说气，说完了又给他一巴掌，这就叫做大中天子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三度曾经招早牙，就是大中天子到这儿来，我告诉你，在他这儿来说，给打了他一巴掌，打了他一巴掌，又说了他一顿，再打他一巴掌，再打他一。后来大中天子继了国位，就当了皇帝，当了皇帝还是很不错的。他赐黄渤，黄渤我知道那个黄渤那个，哎呀，粗鲁的很，偷行沙门，裴相国在朝。那时候他是宰相啊，就刺了，就上帖子了。
老人讲，不是说那个皇帝要杀他？
那不管杀不杀的，肯定有人劝他，你要表现出来你的伟岸呐、啊。无论如何，最后的事实是他自号了。
裴兴劝他不要杀他了。
那就是说的，那就是裴兴就说你这个断出行这个不好听，你这一说出行杀民，把那些出学的人吓的，哎呦我天哪，我们没事别去黄渤那儿了，那怎么弄啊？别起个好听的。断气啊，一巴掌打得好啊，一巴掌断了三气，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断了你三气啊。断气禅师好，就叫断气禅师啊，对对对，所以说雪窦知他出处，就是这个，就用了这个就是雪窦后面送的那两个叫啥来着，我看看啊，就是大中天子曾亲处，三度亲遭弄爪牙，大中天子就轻轻的碰了他一下，这就是挨了他三次的爪牙之毒啊。然后这个就说完了，说完以后的话还问，如今还有弄爪牙的吗？大中天子在他这处了一下，就是挨了他三度的遭了他的爪牙，现在还有弄爪牙的吗？这就是意思，就是原文就是现在你们还有打我的吗？你看
打了两次嘛，能够
打了他两次，也说了一句啊，也说就三度的意思，就这么说吧，这是什么所在？说粗说气也算是一次吧。反正就是他说的就是这三度，咱自己算吧，他没有说具体哪三度。回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原物克勤的注解，前面那个公案，黄渤示众云：汝等诸人尽是床久遭旱，那么行脚何处有今日？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吗？时有僧出云：只如诸方荒土领众又作陌生。黄渤云：不到无禅，只是无师。黄渤示众云：有个众可是，原物克勤就说了：打水二爱盆，一口吞尽，天下那僧套不出，跳不出。 哎呀，就是师父要开示了啊，师父要开示了啊，都来听听，都来听听。嗯，就这样，你就这样一弄事儿多了啊，一口村里就是一个开示，所有的人都进到这开示的套里了，天下大灯跳不出，嗯，都跳不出来了，都跳。有一众的学生是要听一听，要学习；还有一众的学生，我要听听他说什么。反正你们都被套进去了。汝等诸人尽是就是闯酒糟汉，
不是这儿哈，不是这儿，你先嗯到这儿。
把这个说完吧，就剩注解了，说完了就完了。汝等诸人尽是闯酒糟汉，那么行脚倒着踏铁踏过草鞋，先天摇地，先天摇地。嗯，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就这么行脚，就是这样走来走去，就走来走去。圆悟克勤说，哎呀，被你说着了，被你说着了。就这些人啊，就是这个踏过草鞋，踏过草鞋是就是草鞋就是行脚来行脚去，就这样行脚，就这样行脚是不对的。就这一句话把这行脚的人都给骂了，所以赞他踏过了草鞋，把天也给掀了，把地也给摇了。嗯，就是骂行脚的人呢、啊，他骂行脚，你这么行脚行吗？圆悟克勤说得好。说得好，就这一句话，把这些草鞋，人家都说你这个草鞋没有白弄，好辛苦啊，好辛苦，辛苦一场。黄檗禅师说你这白辛苦，白辛苦。圆悟克勤说，嗯，黄檗禅师说得好，这句话把这些人的用功全部给掀翻了，这句话惊天动地啊！你看我们学佛人就喜欢说，谁用功，谁怎么用功，谁多用功，谁用了多少多少功，翻了99道山，那个转了88道弯儿，哎呀，这个辛苦啊什么的，然后大家一看，感动的痛哭流涕，嗯，白费草鞋钱，白费草鞋钱。那么行脚何处有今日？何处有今日？用今日干什么？还有个今日在吗？这句话可惊天动地了。你说个今日可是露馅了呀，惊天动地了。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吗？老僧不会，一口吞进也是云居罗汉。嗯，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有禅师还是没禅师啊？圆悟克勤说：“这我不知道啊，我可不知道，我可不知道。”圆悟克勤说：“我可不知道，我可不知道。”黄檗禅师这个人呢，有气概，一口吞进，一口吞进。大唐国里真的没有禅师吗？真的没有禅师的话，还有佛法往下传吗？那你不就成了自了汉了吗？云居罗汉就是这个罗汉居在天空里头，不下来，不落地儿，不接人气儿，不跟大家在一块滚，自了汉。你跟我说你想问我佛法，不告诉你，嗯，就是这样的自了汉。嗯，时有僧出云，只如住方匡土领众，又作陌生。嗯，也好意思啊，临机不得不那么，就是到这个时候，他都已经把他自己包括所有的那些名师全部都打了一遍，没有人出来雪冤嘛，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出来有一个僧人来逼他。嗯，这个时候不得不出来了，不得不出来了，临机不得不这样，不得不这样，不得不这样。嗯，黄檗说不到无禅，只是无师。嗯，圆悟克勤就说了，值得分析分书不下，瓦解冰消，龙头蛇尾汉。你看看黄檗分不清楚了吧，到底是禅，不是刚才说的好好的没有禅师，现在又说有禅无师，你在这说啥呢，把我都说糊涂了，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你还分一个禅分一个师什么什么的，分书不下，你就分不清楚。你这事儿就是说的是瓦解冰消了，就是本来一场冲突，这句话给圆过去了，圆过去了。从那个找他查的僧人来说，给了那个僧人一个面，这就叫瓦解冰消了。但是从黄檗禅师来说，刚开始那么硬气，现在呢，哎呀，不是无禅，只是无师，龙头蛇尾啊，虎头蛇尾啊，你看看，刚开始那么硬气，最后那么软唧唧的留了个小尾巴，龙头蛇尾汉。这个雪峰就送了，孤孤凛凛孤峰不自夸，端居黄海定龙蛇，大中天子曾倾覆，三度亲遭弄爪牙。这个凛凛孤峰不自夸，凛凛孤峰不自夸，那个圆悟克勤就送，犹自不知有，也是云居罗汉。这个端居黄海定龙蛇，也要别自诉，也要道白分明。这就是说凛凛孤峰不自夸，就这句话，你要是夸他的这个禅风高峻啊，你要是夸他禅风高峻，那你雪窦也是一个云居罗汉，也是一个自了汉，都这么高峻，那学人怎么办呢？嗯，所以说，哎呀，这个雪窦你也是云居罗汉，也是一个自了汉，你以为佛法是断灭吗？犹自不知有，你不知道佛法是不断灭的吗？啊，犹自不知有，你以为佛法是断灭的呀？就是这个意思。嗯。 端居黄海定龙蛇，也就是虽然佛法没有什么，但是也要分清楚自素，就是黑白呀，也要分清楚哪个黑哪个白，也要分清楚是非的。后面的大中天子曾清楚，说什么大中天子任大也须从地起，更高真爱有天和。哎呀，这句话更过分了。哎呀，大中天子再大也是才地上起来的一个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还是他，还是他，你不解脱你当个天子也没用。你还当个天子呢，天上还有天呢，你当个天子算什么。三度曾遭弄爪牙，死蛤蟆多口做什么，未为奇特，犹是小技巧，若是大机大用现前，尽十方世界乃至山河大地，尽在黄国处起命。死蛤蟆多口做什么，就是三度，就是大正天子这就死在这儿了，死在这儿了你还说什么，还说弄爪牙，还说什么，没什么奇特的，这些都是小技巧，小技巧就是哎呀弄了一下说了一下答了一下，说了一下答了一下，这都是小技巧。如果是大吉大用现前，就是全体必用，全体提起，尽十方世界乃至山河大地都不如我，都是在我这儿。饶命不辛苦我。这就是死蛤蟆多口做什么，未为奇特，尤是小技巧。就是这么说吧，黄渤在这儿还没用尽呢，黄渤扇的几巴掌没用尽。你要是真的要黄渤用尽，所有的人都得到黄渤这儿去讨命啊，都得要喊救命啊，他这一落了丧身是命，轮回有的是呢。黄渤打他一巴掌是轻的，要大吉大用现前，黄渤只是用了一些小技巧，打他一巴掌只是用了一些小技巧，要是黄渤大吉大用现前，十方世界山河大地，你还何况是一国之君呢，山河大地都得到黄渤这儿去喊救命。这是说这个的，这就是这个黄渤禅师的这个公案，到了这儿为止。最后就说了这个弄爪牙，弄了一堆，哎呀又是这样，又打他一巴掌，又是那样，又说了有国无师，有禅无师，弄了一堆，又弄这又弄那，就是都是有这种的，就是有弄爪牙，就是说的是我要来打你了，就是这种的。那现在我们这儿还有没有弄爪牙的了，还有没有了，还没等你说有呢，缘无可行先打你了。这就这一则公案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大家挨着打还都可开心啊，就是这样。没有事了，今天我就到这儿了，不马上敲我们就离开了。没有没有。老师辛苦了，你就马上就来了一个爪牙。